is best. We'll leave us in emotional pace. Take a walk, taste a rest. No, take a rest.
I seen you digging a hole in your neighborhood. You're crazy, but you're lazy. No need to live in a lean-to. Your troubles must be seen to. See through money like it's paper. With faces I remember. I drink on a daily basis. Though it sort of cools my temper. It never cools my temper.
Walking through the suburbs, they're not exactly lovers, you're a couple, especially when your body's double duplicate, and then you wait for the next Kuwait. Karma coma, Jamaica and Roma, karma coma, Jamaica and Roma.
新的一个语音标语可以，
好嘞
，OK，
工作期这个，
啊 ，OK， 所以这是什么礼物呢？
这个是我在应该是三年前吧，
第一次见面就收礼物。
对，三年前发行的，就是帮一个在加拿大的中国乐队，然后发行了一张专辑。对，你看那个底下那个厂牌的名字叫 Lost Eraser， 然后那个是我的厂牌，就是翻过来
的哦，
封底那边。对，对，然后这张专辑还挺小清新的，对，就特别小清新，就不是我之前出的风格，但是。因为很喜欢他们这个队，然后当时因为他们之前一直做后摇嘛，然后这一张就加了一些民谣的东西，
嗯，
然后听完以后觉得感觉是能大卖的，然后后来就在国内帮带大家一起去请一些比较好的制作人啊什么的。这张专辑是那个PK14 的主唱杨海松，然后他录音制作的，他应该在国内的地下圈应该是蛮有名的，对，也蛮棒的。像最近比较大火的像刺猬。所以的制作人不是李青嘛，然后李青之前的那个乐队叫 Snapline、然后 Snapline Car Sick Cars 包括刺猬，他们最早都是一个厂牌，国内厂牌叫兵马司，然后兵马司的老板就是这张专辑的录音制作人。对，然后当时因为就跟杨海松也特有意思，因为杨海松本身是南京人，然后我不是在南京读书嘛，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跟一些南京的这些乐队在一块玩啊聊什么的、然后后来有一天就杨海松就去南京，他去拍一个纪录片，然后当时我看他就是那种就觉得一个大神来了、然后一个传说中的人来了，因为听着他的歌长大嘛，就当时那几张 P14 那张专辑都是我特别喜欢的后朋克，什么谁谁谁和谁谁谁，然后包括他最早翻唱我们学校的一个乐队叫七八点，那很早很早的一个乐队了，然后杨海松翻唱他的歌，然后当时特别喜欢他，还有就我一个朋友认识他，就说我们一起去见一下杨海松吧，然后当时就怀着崇敬而激动的心情，然后去见了他一面，然后当时发现插不上话，因为他们对于音乐的理解和对于这个文艺也好音乐也好或者其他东西的理解都特别特别深、然后当时就我朋友就给我打气说那个没事你是个朋克你不要怕他也是个朋克，然后
所以听到这里我们的听众可能都以为你是一个搞就是音乐制作人是吧，就是然后我觉得我先介绍一下现在的场景，就是我其实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实验、就是我第一次录播客是跟一个我也没有见过
OK
然后也没有聊过的人
OK
所以其实就是说我想体验那种就是说我和听众一起去认识一个人和探索一个人的感觉，
嗯，
所以在此之前我也非常懒惰，也没有做任何的功课
OK
就是大概的了解了一下你的背景嘛、然后我先介绍一下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就反正就是、你现在应该一定的身份是币圈和区块链行业的
对
吧，
一定的身份
投资人是吧，
对
然后我们就是在一些这个币圈和区块链行业的这个讨论啊，然后群里面有一些交集、然后但是其实我自己也只是说有一部分身份在这个里面，然后我真正就觉得对你比较感兴趣的是在朋友圈或者一些比较小的场景里面，我发现你就是对很多不相干的东西比较感兴趣，比较懂，然后呢就感而且我可以感觉到你的那种 passion 对、
okay.
然后音乐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对对对，然后所以就还蛮好奇的，然后那我但是如果说其实如果不是因为工作或者如果不是比如说我们就约比如说一起去看个演出什么的、其实没有什么理由见面，因为我是一个比较 anti-social 的人，所以但我现在就有一天我也是在网上跟你聊，我就觉得哦那个其实一起录个 podcast 这个形式挺好的，这样的话我也可以了解你、然后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然后我们也可以有点事儿干、
OK
对
蛮好的蛮好的， 对，所以说 podcast 之前那几期都没有主题嘛，
没有没有，都
是
人比较重要，因为而且你看我其实故意不起标题，
嗯，
因为很多人建议我就是说你可以起一个标题让大家知道就是你这期最大的重点是什么，
对，
但实际上对我来说我感兴趣的是人，然后呢我觉得我的 podcast 真正主题也是人，
嗯，
所以我的文章里面会写一些关键词，就是你大家能看出来这些在聊什么，但实际上我觉得人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东西，就不需要用一个标题去定义它，或者是你觉得它身上最重要的，可能你觉得它身上最重要的并不是他觉得他自己身上最重要，所以我就每次就是一个人的名字在那儿，然后你想要去探索就可以去探索，
对，
然后我会发现不同的听众喜欢就是很不一样，他们的喜好很不一样，就是打动他们的东西很不一样，
明白，
对，
但是就展开说哈，我就觉得就之前我也跟别人聊过打标签这件事儿，就是其实打标签是一个特别迅速和特别快的能建立起你的
对对对
互相共同的认知，
对对对，
比如说这件事儿，比如说一说好我们可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是同样都在 B 圈，
对，
或者同样都有一部分至少在 B 圈，
对， 对，
然后比如说在音乐圈，就我又回到那个老话题，就是音乐圈，音乐圈大家其实很容易去建立所谓的一个圈子或者是直接就了解对方，比如说最简单来说你听什么风格，然后这件事儿就会遇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你看在南京是唯一一个金属和朋克不打架的城市，对，就是很有意思，因为这两种音乐或者说它风格背后带来的无论是价值观也好或者它的做事的态度也好都非常非常不一样，因为金属就会觉得自己比较严肃，对，然后会比较比较
这个打架是哪一种打架，
打架就是互相看不起或者互相骂，对，就比如说，就再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大家应该都看了《月下》了，对，《乐队夏天》，然后《乐队夏天》，你看马东在台上一直就是这个手势，对吧？然后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子，然后我就发现一个小细节很有意思，就是反光镜上台的时候，然后他们最后唱了比了这么一个手势，
嗯，
然后其实你要在一个朋克专场给人这么比手势的话，你会被打的，对，因为这是金属礼。对，这是一个羊头，这是666，这是一个金属礼。对，然后这个标志最早是在那个一个很有名的乐队，然后他叫，我记得他名字好像叫 Dio 吧。
嗯。
然后他的主唱，然后他最早他想比一个邪恶的山羊的，就是他在台上放一个邪恶的山羊，因为山羊代表邪教啊，或者是这些东西。然后最后大家就模仿这个，除了这个手势，因为像一
个
羊角。
这个、Peace and Love。
对，这个是 Peace and Love， 对吧？伸出大拇指 ，Peace and Love。然后其实伸出大拇指冲着你是披森了，
哦哦，
然后背过来
背过来
然后把大拇指收回去，这就是金属礼，其实严格意义上在第一开始只有金属乐迷会用这个，因为这是邪恶的标志，或者说是一种对于宗教的邪恶邪教的信仰或者怎么之类的这些东西，因为山羊都就尤其是倒山羊头会经常用在之前那些邪教的那些献礼上呀或者是祭祀上面等等，然后后来就由这个手势就发展起来了，发展起来以后发现就是到了国内以后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以为这是金属，这是摇滚手势，
嗯，
就大家比了这个手势就觉得你好像很屌的样子，
对，就等一下就是科普一下，所以金属和摇滚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金属是摇滚乐的一个，或者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摇滚乐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一个风格，或者它风格可能代表的会很多，比如说你听到可能很多，甚至是带一点独立民谣或者是暗潮等等之类的东西，甚至是有一些电子乐，它一开始来源或者说根源都是摇滚乐。
嗯，
对，所以我说在我眼里，可能摇滚乐是一个比较综合和广、比较大的一个东西。对，然后所以说就
当代音乐的一个，
当代音乐的一个，或者说当代非流行音乐的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叫做摇滚乐。
哦、
对，就是我自己的理解。
OK，、哦、
所以说就经常会有人，比如说问你说你喜欢听什么音乐，他说我喜欢摇滚乐，然后我觉得这个回答就非常的没有办法继续，就是这个话题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对，然后在音乐圈里，你比如说刚才说这个手势之争啊，然后说南京其实很包罗万象的一个城市，因为大家可以在一场演出里面上半场是金属乐队，然后下面来了个朋克乐队，在下面来又来了个金属乐队，
你说这个演出是就是什么样的场
就是在 live house 里，
嗯，
然后或者是那种小音乐节，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真正的音乐节，就我当时在南京的时候，对，所以说很有趣吧，所以就刚才你说的打标签这个话题，
嗯，
就顺着在说，其实我觉得打标签一定程度上可以简便生活，或者简便很快的 identify 你想要交流的人是谁，
嗯，
然后但是一旦这个标签打上了以后呢，就非常非常再难去掉，
嗯，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几乎国内资深的金属乐迷，尤其是喜欢那些什么死亡金属、什么黑金属，就是特别极端的那些乐迷，
嗯，
往往都是 B 站的忠实用户。
哦，
而且他们都特别喜欢二次元。
哦，
对，所以说你就很难想象这个标签是可以跟那个标签连在一起的。
OK，
对，我身边几乎所有的金属乐迷，特别特别喜欢金属的，尤其是极端金属的乐迷，都会去看很多很宅的漫画，然后喜欢很萌的那种漫画妹子之类的这些。
为什么呀？
所以就我觉得都是一种中二的代表吧。
哦，
对，比如说朋克也很中二，比如说金属也很中二，比如说二次元的漫画很宅的那些东西也都很中二，但是这代表了一些可能，比如说你到了这个年纪还不是很想妥协，或者是你到这个年纪都还想标榜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然后这样的话你就会拎出一个标签来说，
嗯，
你看因为我打上这个标签，所以说我跟普罗大众的审美或者普罗大众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
嗯，
然后还有对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反差萌吧。
Okay.
对，你看那些金属大汉，然后跟一对萝莉妹子，就是日本有个特有名的乐队叫 Baby Metal， 是三个小女孩，然后 idol 很偶像的那种，长得特别萌，然后他们在台上玩死亡金属和这个重金属，然后就基本上在去年应该是日本无论是销量还是在全世界巡演次数还是观众人数偶像这个粉丝人数都是最多的一个乐队。
哦，真的？
对，就非常有意思，然后这种萌萌的反差对比，其实那三个姑娘就是一个姑娘负责唱唱歌和喊，另两个姑娘在跳很萌的那种，比如说水手舞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然后有一群特别特别这个凶神恶煞的那些贝斯手吉他手，然后戴着面具，然后涂着那种黑脸，然后白那个湿脸，然后在那边给他弹特别猛的贝斯或者吉他什么之类的样子，然后他们基本上在每个欧洲、美国、日本就每场演出都是爆满。天的门票一样，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对，很有趣，很有趣。
Okay.
对，
但是这个这所以最喜欢这种这怎么叫呢？叫重金属吗？还是什么？
嗯，对，
死亡金属是吧？
对，死亡金属，
死亡金属跟不死亡金属的区别是
什么？死亡金属跟不死亡金属，对，我怎么说？我觉得我还比较对音乐类型会有一点考究癖。
哦，
对，就是因为我其实我想先讲讲，就是我是怎么开始听这些音乐的，或者说开始怎么去喜欢这些东西的。
对，其实我还想问你，你多大？就是我对你的年龄，
我多大是
吗？对，我
你觉得我多大？这是一个
就是比我大点
吧，特别迷的话题。
因为没有，因为我就是挺难从那个外表或者是说话判断的。但是因为你经历比较多，就我知道你经历比较多。
我八年八零后，我是八零后，对我86年的，86年底。
差不多
梦想。对对对对对，但是因为
感觉非常沧桑的，
因为长痘嘛，然后
不是感觉你就是说话或者那些经历很沧桑，一会儿可以再聊。
主要是因为长痘，我觉得就是痘是从高中初中就开始长了，然后
这个叫青春痘，是应该显得更青春的。
对，但是很早的时候就被别人觉得很沧桑，就差不多一个年龄的，就是我在大一的时候在南大摆摊卖碟，然后因为南大的大一到大三是在一个很偏远的校区，大四回到主校区，然后。当时我的所有的顾客都是大二到大三的，然后他们都是跟我说学长，对，然后学长挺不容易的，你搬着每天搬着那么多碟从鼓楼校区跑到浦口校区来，然后就照顾我生意，就买我很多碟什么之类的，就特别有意思。对，我先说，就是我觉得可能跟成长环境有关，我不知道前段时间大家有没有看过一篇文章，就是说为什么河北是一个特别魔幻的地方。就我是个河北人，然后河北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魔幻的地方。就是怎么说，咱们先从经济上说吧。
我也算河北人吧，我是天津人。
啊，你是天津人？
对对对，所以我也算河北人。
我是半个天津人，我妈他们是天津人。
OK。
对，然后 河北特别魔幻的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它永远发展不起来，就是它经济特别差。然后你看别的地方都是，比如说珠三角啊，什么什么上海、辐射周边、昆山、无锡等等，河北靠着北京和天津，
嗯，
然而永远发展不起来。就你发现你从北京，只要出了北京的地界，然后进入了河北，你就感到了浓浓的乡土气息和浓浓的这种不发达地区的感觉。
因为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当时是不是那个雄安那个事情嘛，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非常好奇，我就周末开车去雄安那边转了一圈，
嗯，然后你什么都没看到，
就什么都没有。
对，因为我就是雄安人，
雄安人，天哪，大佬出现了。那个，因为当时我记得，就因为当时我的月嫂是一个保定人，然后他带我去他们家，
嗯，
然后我就挺魔幻的，因为白天的时候呢，就到那种白洋淀那种地方，就是有一些，有还是有一些景色，然后那个建筑啊什么的都肯定是就那种很就是那种很乡镇吧，对，也不是农村，就是乡镇。
对。
但是呢，就是我晚上还去澡堂搓了澡
啊，
我还去搓澡了，我体验了一下，然后我觉得人还都是挺好的。然后当时他们处在一种非常也魔幻的那种心理状态里面，房价刚刚涨了十倍，
对对对对，
特别牛逼，
十倍，
对，
对，很有意思。就是，然后这个地方就往往布满了，在可能改革开放之前或者说初期吧，就布满了各种各样的大型的央企，然后都是工厂。对，其实我成长的地方就是一个油田。就华北油田，
哦，
对，其实就是中石化、中石油下面的一个，算是一个央企。但这个央企的概念跟我们现在在北京可能在央企工作的朋友们的概念完全不一样，它就是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小城市。
嗯，
这个城市大概十万人，不到十万人，然后有三条横着的主要街道和两条竖着的主要街道，就没了，就这么大。
五条主要街道。
然后每一个人读书，就是可能一共有两所高中。
嗯，
整个这个城市，然后这个每一个人读书，从幼儿园开始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全都不是当地教育系统，都是油田独立的单独自己的一套教育系统，
哦，
然后警察是单独的独立的一套警察系统，甚至在之前法院都是独立的系统。
嚯，
哦，对，有点像铁道，
嗯，
对对对，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大，你像那种大型的矿山、大型的煤矿，像我们大型油田可能都是这样，所以就很好玩。所以其实
那你是叉叉附小吗？那种
我是叫机关小学，然后我的朋友什么钻井小学，
哦，
采油小学，
这么多，
对对对，然后什么运输小学，什么物探小学等等，就是吃类这样子，对对对对，然后都是那个油田的各种各样的部门，就这样的，嗯，然后它就是整个城市没有什么活力，对，就很大家很就是一天到晚做的都是一件事情。比如说产业工人，然后比如说后勤的人，然后比如说这些维护这些城市运转的这些人，
嗯，
然后呢，但是大家又特别没有归属感，因为你往往不属于这个地方，
啊，
就是因为油田总是在第一开始的时候，它可能我们是下辖，我们的地点辖区下辖地点是沧州市的任丘县，然后下面的华北油田，但是实际上我们的所有的比如说财政也好，比如说税收也好，所有的这些城市相关的东西都不归当地管。而且组成这个城市的人口都是外来人口，就你像我姥爷是从大庆油田会站，然后到江汉油田会站，然后最后到华北油田会站，然后最后在华北油田定居。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所谓祖国的第一代石油工人，
嗯，
什么这个带着什么什么带着铝盔走天涯，你不知道听没听过那首歌，
就是那种在海报上那种，
对对对。然后他是个地质工程师，是五几年地大毕业的嘛，就是五几年的时候地大毕业，就还蛮牛逼的，就是那个老八院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就相当于中国的新中国第一代地质工程师吧。然后那时候地质工程师很紧缺，所以你就必须从你在这儿发现了一个油田，然后做地质勘探，然后发现完了，好，那你就可以走了，然后采油的继续过来或者怎么样，然后他就再要去全国各个地方去跑，然后跑一切可能能有产出石油的地方，因为那时候石油对大家对国家是战略物资嘛，然后所有的钱都砸在上面。所以说后面大家等到安定下来，真的有所谓的三大石油公司的时候，就是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那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很厚的事情，因为在之前只有一个油田，一个油田，然后大家都归石油部管，
嗯，
对。然后后面大家就突然发现我们不是一个行政单位了，就我们不是一个政府或者说是一个城市了，我们是一个企业，然后大家其实就是这种落差感或者说感觉还是蛮大的，所以有很多人就是当时就说是什么买断工龄，我不知道听说过这件事没有，
没有，
就是相当于你国家给你一笔钱， 或者说这个央企给你一笔钱，然后从此之后你就不再是央企的员工了，然后你所有的之前的养老啊，你的什么这些东西，你就不会再在这个企业继续沉淀下去。因为那时候大家觉得凡是在油田上能找到工作就是一个铁饭碗，
铁饭碗
就是一辈子，而且都是父传子，子传孙，就这样子一路传下去的，很多都是这样子。对，所以说厂长那个环境就非常的平和。
嗯，
然后我们看起来很土，但是严格意义上又不带着河北本身的那种文化或者是土味儿，因为外来人口，因为大家都说普通话，你看我到现在都不会说家乡话，然后也不知道家乡在哪里，因为所有你走出你的那个地界旁边那个村儿可能就过来打你，因为当地人都会觉得外来的这些石油人占领了他们的地盘，然后用了他
们
的农田。
你们也是不是最有钱的呀？就在
当地肯定是算是最有钱的。对，在当地因为你是职工嘛，然后你是在一个大公司工作，就类似于这样的感觉，是一个央企，然后当地可能更多的是农民也好，或者说乡镇也好，就这样子。 对，所以说从小就是在这种很没有家乡归属感这种环境下长大，
就 identity 比较模糊，
没有，非常模糊，非常模糊。然后这也是很多河北人都有的原因，都有的一个共性。所以那段时间有一个文章说河北为什么这么魔幻，而且河北为什么出这么多摇滚乐，就是
河北出什么摇滚乐了？
比如说今年月下乐队夏天，盘尼西林主唱小乐，他河北人，是芽庄人。
嗯，
然后大家都特别觉得有魅力的那个 Click 15两个人，然后特别帅的那个是河北人。
哦，
然后著名的杀死那个石家庄人，万能青年旅店，
是
我们石家庄的骄傲。对，我祖籍是石家庄的嘛，我们石家庄骄傲。然后，当时全中国范围内最好的两本音乐杂志，一本叫《通俗歌曲》，石家庄出的；一本叫《我爱摇滚乐》。然后那是很多人的对于摇滚乐或者说另类音乐的一个启蒙。然后他们都在石家庄。对，然后唐朝的老五石家庄人，然后太多太多了，然后连亮石家庄那个唐山人，对，就基本上就是这些，好像扫地僧的感觉，就是因为他们一般都是不是在舞台上最这个呼风唤雨的、叱咤风云的。然后你像万能青年旅店，从十几年了就，然后到现在为止出过一张专辑，然后就那一张专辑就传遍祖国各地，然后所有的音乐界都是 headline， 然后所有的人都疯了。但是实际上他们成立了很长很长时间，非常时间，然后一直都特别低调。但这种低调又不是像那种可能真正文艺的低调，我不知道你理不理解文艺的低调。
不是装逼的低调。
对，不是装逼的低调，不是说我是为了低调，是为了我怎么样，而是何凡说这样，就是你弄我我就弄你，然后你不弄我我也不弄你，就是这种感觉，就我觉得是一种土。或者说不自信，文化上的不自信，对，等等这类一种感觉，对。
所以你是从小就接触这个摇滚乐？
然后我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学习还不错，然后青春期很叛逆，大家就觉得你用什么一个方式可以让你跟别人区分开，其实大家青春期的时候都会这么想。然后就特别感谢我们家门口有一个音像店，那时候我也很奇怪，为什么在我们这么一个小的城市，这么无聊的一个城市，然后会有一家那么强的音像店。然后家音像店是我的启蒙，就是在所有的人都还在听什么后街男孩，然后什么枪，都包括什么枪炮与玫瑰之类的这种东西。
Okay, okay.
然后当时我是一个小孩，然后我就初一，然后就天天去音像店里淘碟，去问老板，哎，这个好不好听，那个好不好听，然后给我介绍个乐队，推荐个乐队，然后特别喜欢他的品味。然后当时他就给我推了，他说，我觉得就感觉就像电影里有说的，说你这个孩子有可。是一个可塑之才，我这儿有两本武林秘籍，我交给你的。然后他就给我两张碟，那两张碟对我就是从此以后的所有的音乐的品味，包括做乐队等等，影响非常深。两张碟是两张精选集，叫做《Sounds of 4AD》，4AD。然后这个厂牌是英国80年代到90年代最最棒的，或者说审美最最特立独行和音乐美学的一个厂牌，然后在全世界的乐迷范围内都是那种神一样的存在。然后但是其实大众是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知道，就是在我们一个小城市里，然后他是个警察，这个老板是个警察。对，然后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知道这个，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把那一套东西推荐给一个我还在听后街男孩和这个，
但是他给你的是 CD 吗？
对， CD。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就觉得我终于拿到了武林秘籍，然后老板真的对我特别好，然后我很崇拜他，然后就 焚香沐浴回家，把它放到 CD 机里，你知道，就那种就是很朝外的感觉。然后听到的第一首歌是 Bauhaus， 然后第二首歌是啧啧，等到第一首歌出来第二首歌出来，我就把这个碟关了，我就把音响关了，我说太难听了，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难听的歌。就我觉得这是什么呀，就是就完全没有旋律，然后也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然后也没有传统大家对摇滚乐那种你的嗓子要非常亮，然后你要非常高，你留着一卷披肩长发，然后非常帅，没有那种感觉，然后很邪恶听起来，然后很阴暗。然后我就再也没听过这两张专辑，直到我上高中，然后开始我去唐山上的高中，然后接触了更多的包括打口碟啊、打口磁带这些东西，然后才想起来说，哦，原来他推荐我的这个东西在杂志上看到，说如此的牛逼。就当时我们碟贩子只要看到那个这张专辑后面标着4AD 两三个字，就是那厂牌的标志 4AD 这三个字，100块钱起，那是在2001年，100块钱起，你想想，对，所以就很可怕，对。然后就因为他给我推荐完以后，我再听，再重新从高中再重新再听这些东西，然后我觉得发现，嗯，这才是我可能后面一直想要去做的音乐，或者是一直想要去理解的一种价值观或者审美。
它是什么类型？
音乐是本来是有价值观的嘛，就是它是后朋克，对，就是后朋克。我这么理解，就是说，比如说朋克，大家都会听说，比如说我的靴子 Sex Pistol， 对吧？然后它后面都写着 No Future。就是特别自毁的那种感觉，对吧？就是fuck this, fuck that， 然后 God save the queen， 对吧？然后我就是要打倒，我就要反抗。区块链哈，但是就感觉
我觉得就是特别
像一开始刚刚出来的时候嘛，比如说我们要推翻所有的中心化银行，我们要推翻所有的一些东西，然后朋克是这个样子，然后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建设，
嗯，
这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只是去摧毁，就是
okay, 就说这个不行，那个
这个不
行
，fuck this fuck that， 你们都是狗屎，我们没有 future， 就是这样子。然后后来这个运动一下就火了，就 punk movement， 1977年的时候，然后。代表乐队就是那个性手枪嘛 ，Sex Pistol、Sid and Nancy 呢，都是在可能在整个音乐史上、摇滚史上、电影史上都有，因为很多人拍他们两个传奇的那个一对情侣嘛，
嗯、
他的贝斯手和一个他的粉丝。然后后来大家就很多人听这些音乐，然后很多人喜欢这些音乐，就朋克最早出来，因为它特别符合年轻人的这种反叛。然后当时的历史环境也是，其实大家对就是这个。后资本主义时代，或者那会儿应该不叫后资本主义时代，但是那会儿其实曼彻斯特已经不是一个很棒的工业城市了，就是大家其实已经受到了工业速度放慢、
嗯、
然后影响，大家失业啊，然后新一代年轻人无所事事，然后什么都看不爽，然后他们的所有的阶级上升通道都被堵死了，就是最早发生在欧洲或者是英国的、
嗯嗯、
对，然后后来他们找到了音乐的一个发泄出口、
嗯、
然后就嚷嚷去，当时他们所有做的事情都是以能有多惊世骇俗就多惊世骇俗，所以根据 Sex Pistols 性手枪这个乐队出来了一个非常牛逼的衣服品牌，就是 Alexander McQueen 啊，不 不是 Alexander McQueen， 是那个朋克教母Vivian Westwood、
oh.
对 Vivian Westwood， 然后 Vivian Westwood 她的老公，她当时的老公是这个乐队的经纪人、
oh.
嗯，然后当时这群小穷小子们也没有钱，然后他当时是做一个类似于一个 shop， 一个卖二手衣服的 shop，然后他就尽可能用各种各样夸张的方式来去打扮这些小伙子，然后这些小伙子就天天穿着非常招摇的衣服，然后他把他们那个商店的品牌改成叫 Sex、
嗯、
然后就是一切能够 这个夺眼球的然后吸引人注意的这些东西，然后都放在他们身上，一下他们就火了，然后很多人就听了他们音乐，然后就变成朋克的忠实粉丝。你到现在在月下上，你看反光镜等等之类，其实还是很根源的朋克。
所以他的歌词大于曲吗？
他的曲很简短有力，然后很很简短有力，然后很反抗，然后让人上头，就感觉就是我一听了以后，我觉得我想去拿着枪去打人，或者是我想去战斗，就那种感觉。然后他号召要跟一些不工作反抗，然后他号召说，他当时说什么女皇就是狗屎，就之类这样的事情。对，就是反正一切能做到反社会和反传统价值观的，他都去做。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就像我刚才说，他们并不知道该那怎么该建立秩序，对吧？那你反抗结束了怎么办？然后后面就有了后朋克这个东西。其实所有的后类型的艺术，都是就所有的 post 都是在传统的这个艺术门类已经出现和创造了以后对它的一个反思和结构嘛。后现代、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对吧？然后摇滚乐、后摇滚乐，什么朋克、后朋克等等。
对，因为我前几天听一个就是张楚他新专辑，然后他采访的时候他就说，就是朋克和后朋克之间的那种冲突让他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各种音乐流派之间打来打去是非常无聊的，然后他想找到一些比较共通的东西，比如说美，就大家对于美肯定是都是膜拜的，对对对，所以他就想跳出那个流派的这种斗争。
对对
对，
张楚蛮好，张楚蛮好的。对，然后所以说后朋克的人就开始觉得，我要是不是要冷静的反省一下，然后我是不是要写一些更深邃的歌词，然后是不是要尝试去建立一些可能会有的秩序，虽然这秩序并不是太好，但是总比以前那个好。所以你看映射就映射到其实现在的链圈，
我也想 说
区块链圈，
对
吧，
进入了一个后区块链时代。
对后区块链时代。对，但是我在我文章里写，我说其实现在区块链时代还是前区块链时代，就是因为什么都还没有。就是朋克之所以有了后朋克，是因为朋克已经很屌了，好吧。对，就是朋克已经很赚钱了，对，所以才有了后。
Okay,
对，啊，区块链前的东西，我觉得都还没有完全做到。
是的，
就是现在谈后，可能还为时尚早。
嗯，
对。然后，但是这种对世界的理解，或者说它价值观，还是对人影响很大的。就是你会觉得原来朋克很傻，然后你会觉得慢慢的有点瞧不起朋克，包括新裤子为什么要在月下上面喷那个说，你看你们玩朋克的人太土了，对我们变成了一个新浪潮，对吧？新浪潮是在后朋克之后出来的一种音乐，也是从后朋克改良又过来的。那就是后朋克最后发现说自己想要去重建冷静的思考，重建但又不失反抗意识，后来发现其实他们自己也什么都没建立起来，
就很难嘛，
就很难。然后最后大家很失望，然后就从一群后朋克乐队就开始做新浪潮。新浪潮就是跳舞音乐，就大家就很开心，就那时候就是快乐之上了。对，就是反正我们也改变不了这个社会，我们也改变不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不如就先享乐，就享乐主义就出来了。对，所以你看新裤子后面的东西都
其实这个和西方哲学在60年代之后的发展就几乎是
有点像
一样的，
有点像。包括其实我觉得政治本身，对，就是可能你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你看美国的黑人运动等等，或者说平权之类这些东西，然后反战，然后你看最后反战其实完完全全就变成了嬉皮，
对
他就不再是反战了。其实他最后并没有，就是包括占领华尔街，对吧，就是这些政治运动实际上到最后你发现他们没有诉求啊，他们诉求是第一开始的诉求是我要改变不公，后面发现他们没有诉求，他们诉求是自我享乐。对，这可能也是年轻人，这大家总说下一代年轻人是享乐主义嘛，但是后来你发现从60年代开始大家都已经在每一段不同的时间，可能每10年里面
垮掉的一代，
就有反抗派然后重建派和享乐派，然后重新享乐
派。所以你觉得享乐是因为他们发现自己重建不了，
他们发现自己重建不了，然后他们发现可能也看透了，觉得这个世界上永远都是一轮轮的循环，然后最后说那我们生命有限，不如享乐。最后大家可能都会变成这样的。然后后来你就发现很多在朋克和后朋克里面并不是很成功的人，一旦变成了新浪潮，专辑热卖，然后一下做了明星，对吧？然后发现他们自己变得非常非常有钱，然后而且很符合他们所宣扬的享乐主义，对吧？后来就发现知行合一了，就很好，我通过我的知，通过我的行能赚到钱。
所以享乐有时候不是因为我们人的天性就是以享乐作为最至上的东西，而是因为你发现其实别的事儿你也干不了。
对，我觉得因为我个人是偏悲观主义的，我觉得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哦，我特别同意，因为我在古巴的时候，就是我才知道，就他们这个名字叫 house music，
嗯，
但是我才知道在他们那儿是真的是 house music，、
嗯、
因为他们就是经历过那个，嗯。就是黑暗很非常黑暗的一段政治统治，然后整个国家又是非常封闭的，大概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然后苏联解体之后，相当于他们就苏联解体之前，相当于整个的社会主义的这个联盟是说咱们的物资是比如说你负责提供什么我负责提供什么，然后古巴提供的是糖，所以解体之后他们发现哇我们除了糖厂什么都没有，就赤贫，然后整个国家是封闭的，统治非常黑暗，
对，
然后就穷到就是有一段时间有谣传就是已经有人吃死人呐、啊、就这种，然后呢他们当时就是也没有工作嘛，就没事儿干，那 house music 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把几个音响就是比如说拼起来，就是然后放在某一个人的家里面、
嗯、
然后有的收门票有的不收门票，然后年轻人就一天一天一天的跳舞，
对，
因为他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他没有他也没有什么希望。
是不是古巴的迷幻剂还蛮就是普遍的，比如说什么大麻之类的？
没有
没有吗？
没有、
嗯、
就是还挺匮乏的。但是那个是历史啦，就是那个历史留下来的，就是他们就古巴整个国家其实人 in general 包括南美人他的那种基因里面还是挺快乐，就是挺容易
天生乐观，
对，天生的乐观、
嗯、
那有的时候是懒嘛、
嗯、
就是就有的时候是懒、
嗯、
但是有他们是有天生乐观，而且天生的那种他是那种南美人的乐观加上社会主义的善良
啊
结合在一起、
啊、社会主义的善良，对，就这件事好像特别不政治正确的，就因为你跟欧美人说社会主义应该一定是邪恶的，
不是那种善良可能是被迫的嘛，就可能是因为你那你说朝鲜人他那种善良是怎么样的一种善良呢，你很难讲、
嗯、
就是可能是失去自由之后的一种善良，
也可能是愚昧，
对对对对、
嗯、
exactly 对对对，你也不能说他是好的，对，但是他、
嗯、
但是他非常明显的就是你看他的眼神，就我去古巴我看到那他们的那种现在的那种眼神真的和就是我没有经历过，但是就是和那个就是中国80年代年轻人那个照片里面那种眼神、
嗯、
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啊，
就是特别特别像，就是那种单纯的向善的，
那很有意思、啊，
有点愚昧的那种眼神，对，
嗯、
但还蛮开心的吧，嗯，
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年轻人可能感觉不到，包括你看现在的，我前两天就是在香港问题这件事上，然后很多人不是发表各种各样的意见，有赞的，有反的，有这种各样的、
啊，
我不知道这个节目
你什么意见，
就是是不是适合做政治评论什么
的。我们已经聊过，就是轻轻的提过这件事情很多次。
Okay, okay. 我当时发了一朋友圈，我觉得我其实特别，我觉得唯一的解药是政治戏谑化、
啊、
或者政治戏剧化，对，就是我们把它变成一种玩乐。对，就是年轻人其实也看得懂，就是他们发现其实无论你呐喊多久你也不可能走到上面那个等级，或者说你不可能变成统治阶级，那么我们不如把整个这件事儿就把它玩乐化，把它戏剧化。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美剧叫那个 Newsroom 新闻编辑室、
嗯、
对，然后你就发现其实美国政治也是很戏剧化的嘛，就很玩乐化，它其实就像一个剧本。对，那我
那现在更明显了，你看现在那个英国首相，
对、啊、
我天天就抖音上面就看见他，就是特朗普他怎么怎么、
嗯、
然后之间就是那种各种的这种我就觉得包括那个奥巴马现在拍、
嗯嗯、
开始
拍
纪录片，
那个片子，对，
就是一个娱乐明星，然后所有人都是娱乐明星，
然后我觉得这是个解药，我觉得大家都把这个事儿当成娱乐化以后，就跟你投总统，
你觉得就 OK 了，
就跟你投什么 AKB 二什么48一样，对吧？你喜欢你的 idol， 然后你就投票支持他，然后他当选了你就开心，他不当选你就流泪就完了。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方式，然后让政府做的事情越来越少，对，比如说可能区块链去做的一些，咱们就假设说可能在未来会有好的 governance， 会有好的 economy。然后这些东西慢慢的让它脱离政府的手上，政府只是一个代表，对，它就是一个存在，就是一个偶像式的存在，大家把它选出来，然后互相之间还有
就像现在的英国女王一样，
对，就是
你美美答就可以了，
没错，你美美答，然后你可以搞绯闻，对，你越搞绯闻，你可能支持率就很高，对吧？你看那些明星不就是么出一个什么绯闻，出一个花边，然后你发现哎，他的热搜又上去了，对，然后最后可能 这个每一个总统每一个政府官员都有自己的 Twitter， 然后都有自己的这个社交账号，然后都要去买粉要刷粉等等之类的样子，然后大家会帮他去打 call 之类这样子的事情。我觉得政治
现在大家太严肃了，
对，我觉得大家太严肃了，大家动不动就上升到你断了我的未来，我断了你的统治之类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完完全全可以用享乐主义的虚学化来去解构。
这个你们搞音乐的角度还挺特别的。
对，我之前特别有，就是所有听歌的人，所有喜欢摇滚乐的人都很有吧，第一开始的时候，然后后面慢慢的加上经历，加上在北美读书，然后又去非洲工作，所以说其实是经历了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
哦，
对，然后后来就变得。
第二世界是我们，
我觉得中国是第二世界。对，对
，OK。
然后对一个完全的像加拿大那种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基本上就是一个纯社会主义国家。
嗯嗯，是的，
特别好，然后什么都很好，对吧？然后你会觉得很无聊，然后你会觉得可能他有他的问题，然后就变得相对来讲中了一点。然后等到去非洲那几年，其实是我特别左的时候，我会觉得民主真的没有未来。然后会觉得就我不想要一个这样的民主，对，就是非洲的民主，就非洲那样的民主，也是一人一票，然后也是有模仿了很多美国的或者是说传统的这种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然后包括价值观输出其实都很多，然后尼日利亚每年都就是每四年选举，然后这选举真的是有一个类似于民主党和一个类似于共和党的存在。
嗯，
对，然后大家都会去做各种各样的辩论，然后做 campaign、
嗯、
然后全各个州，他们也是州嘛，然后各个州去宣讲啊，去演讲，然后每四年就会发生一次战争，然后每四年就会死一堆人，对，
嗯，所以你认为这是在不合适的就是历史阶段和经济阶段引入民主、
嗯、
就是坚持民主吗？
但是我觉得其实尼日利亚经济很好，对，尼日利亚是非洲第一大 GDP 经济体，然后他们石油也非常多，第八大石油原油出口国，所以说其实他们是应该富的，但我自己其实也没找到答案，是难道是因为教育程度或者是文明程度？但是我觉得这又会要被人攻击，谁说我们教育程度低就不应该民主，就应该民主？但是我觉得，就我在那边待了6年，我看到了这些所谓民主以后，我会觉得很伤心或者很难受，因为你看到的就是人死、
嗯，
就是不断的有人在死，对，而且死的人很多。就一到，而且
但这不一定是民主的错嘛？这个
对，但是如果我们说它是民族的错或者文化的错，就更大了。对对、
嗯、
对，集权当然也会有人死，这是一定的。集权也会有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死，对。然后但是它的民族的肮脏程度和，因为我们是一家国企嘛，所以我们肯定也要去做一些政治现金之类的，或者说培养那种政治相关的一些东西，
哦、
所以说很黑暗，对。哎呀，所以，
我前几天看那个，就是那个最近有 Netflix 的纪录片特火，就是讲那个剑桥那个公司，
嗯、
剑桥分析那个公司、
嗯。
然后我看他们就叫 Great Hack 嘛，就是讲那个隐私。然后它里面有一段就是一个 real case， 就是他们给非洲的一个小国，就直接去操纵民主选举嘛，就是他们操纵的是意识形态上面，他们我觉得还是挺高级的行为，就是他们设计了一个什么，就是啊，他们当时特别有意思，他们设计了一个那个那种文化娱乐上面的东西，叫做就是一个 movement 吧，但这个 movement 的形式是 YouTube 什么各种跳舞啊什么，然后就是说我不投票，就这个 movement 就是教年轻人，就是说比如说我觉得政治很肮脏，我觉得民主就是很混乱，我但是我不站边，就我不参与
投票，
我就不投票。他们搞了一个这样的东西，但是其实那些年轻人不知道的是呢，他们这个互联网就是去宣传这件事情，它是 bias 的，它其实是想让想输的那一边不投票，
不投票，
就是你，那你赢了那你那一边，你人家投票率上来了，那不就因为他们一边是黑人，一边是印度人，所以他们就是两个就是党的这个支持的人种是非常不一样的，
明白？
然后他们就会发现说，最后黑人都不投票了。然后黑人小孩就跳舞，然后就是咱不投票，我peace and love 那种。然后呢，结果人家印度呢，有点像中国那种性格，就是家长都会说你就去投票，
投票
就跟你要是上学一样，你得去投票。
对，
哇，然后那边
就赢了。
对啊，
嗯，
直接好几个百分点
啊，
就是跟预测和跟
我觉得这个已经很文明了。
对，
我觉得
还挺高级的。
对对对对对，我见过的不是我见过的，应该是严格意义上讲是我的同事见过的，就是选。 当地的一个 governor 吧，就是可能也是某个党，他们这样子就是可能也是一群人，然后聚在一个地方去投票，然后投完以后不是要唱票，要就是往箱子里投票，每个投票站，然后投着，突然间就有一帮这个飞车党，然后带着这个枪带着炮就把盒子就抢走了，然后半个小时以后回来就宣布谁获胜了，然后就获胜了，也没有办法，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监督人员，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些东西，反正就获胜了。哦，这是很可怕的，也是，对，就因为武装本身在非洲可能武装斗争或者说武装部落还是很多的，嗯、然后完全是你可以
让他为什么不能改变那个持枪这件事情？
没法改变，因为他们都长期处于，这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如果这点上我觉得我会偏左一点，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殖民地留下的一个。非常不好的没有解决的东西，
嗯，
因为每一个国家非洲国家基本都是在脱离了原有殖民地的时候做了民族独立的这种斗争或者民族独立的战争等等、嗯、对，那这样的话就是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大家都是打仗打出来的，就是整个非洲大陆好像没有，好像目前来看好像只有埃塞俄比亚和其他一个小国家没有被殖民过，对，然后
他们通过打仗获得了自由，
对，最后都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打仗，然后有各种各样他们自己的民族英雄，就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所谓的毛主席那个概念的民族英雄带领他们脱离了殖民统治，然后打起来，然后打完以后就是又长达多少年的内战，
嗯，
然后长达多少年内战之后可能又开始新的秩序开始统治，但是一样武装太多了，就没有办法，它不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所谓你禁枪就能禁枪的这种状态，可能有的地方政府军的实力都赶不上叛军，
嗯，
对啊，或者是就很好玩的一件事，比如说我们在乌干达，然后当时我们有一个乌干达的同事就打电话给我说那个、嗯、说我们能不能接受黄金支付，然后就很奇怪，我说黄金支付，因为我们当时有一个子公司是在那边卖大型的设备，什么推土机挖掘机，然后我们就想黄金支付为什么要用黄金支付，它没有现金吗，或者说没有银行账户，
你说我们直接用比特币，
就很想说，但我当然不知道，然后那个就我就说黄金，我就说我打听打听，然后还就是我们一黄金我们作为国企没法入账，然后第二就是中国黄金进口肯定只有那几家公司可以进，剩下进不了，所以我们想的唯一一个方法就是把黄金拿到迪拜卖了，然后卖完以后再入账再回来怎么怎么样，然后后来我就多嘴问了一句，我说那到底是谁在买这些东西，他说是刚果金边境，刚果金和乌干达是交界的，刚果金边境的一支叛军，然后他们要买挖掘机和推土机，要修工事，然后修碎就是挖壕沟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
哇，
对，然后后来我就说，哦，我说好吧，我说还是尽量少跟他们打交道，但是那个业务员他特别努力，然后他当时业务压力比较大，他就特别想卖，而且对方给的价格很好，条件也很好，他对方是这么给的条件，他说我给你的黄金是也没有经过提纯，因为他们没办法提纯，没有技术。然后说我，但是我给你足金保证是百分之多少多少多少，然后完以后你拿走，你卖掉了，卖完了，你的黄金，你确定我的黄金都出手全部卖完了，我再提货。
哦，哇！
然后我就说，那不怕我们跑了吗？就拿着黄金。后来一想，人家可能我们还没跑呢，人家开着坦克过来，就把我们营地就包围了，对，就把我们人所有人都杀了，对，所以就还蛮有意思，就是、
okay.
对，就。挺刺激的这件事儿，然后这我第一次见到说，哦，我不知道你看过那个电影没有，叫那个《战争之王》，尼古拉斯凯奇演的。
哦，看过，
对对对，里面不是什么卖军火？
你觉得你有那个代入感？
我当时特别有那种感觉，就是什么，你们他不是用钻石支付嘛？然后说什么炸掉一车军火，然后把钻石切一半，然后剩下一半给他。就我们当时第一次我听黄金支付这事儿，我就觉得特别特别刺激，就特别像那件事儿。然后有一个特别像里面的一个场景，就是南苏丹当时还在打，然后我当时第一次去南苏丹，然后。真的去找了当地的一个 warlord， 真的是一个 warlord， 然后因为他的那个土地他不属于政府，他属于各个地方部族，然后那些部族都有自己的 lord， 然后自己的 warlord， 然后我们当时就特别想买一块地，然后我想做一个自己的营地和建一个仓储中心，然后他就只能找到那个 warlord， 然后我们就到尼罗河边上，然后真的是一个帐篷，然后有个尼罗河边上有一个有几个桌子，然后大家他后面的这个警卫拿着 AK-47， 然后一个大南苏丹人又特别高，然后很黑，然后就往那儿一坐，一副那种很就窝老的样子。然后我们作为一个友善正直的中国人民，
那你们可以带枪吗？你
们我
们
肯定不能啊，我没办法，
你们就
没有办法。
我们可以
雇当地的保安公司。
哦，
对，然后因为我们在当地实力比较强了以后，因为我之前那家公司在非洲已经做了20多年了，对，然后
是一个国企，
是个国企，然后。 之前可能在当地的势力也比较好，所以像我们这种去见倭寇的也好，或者一些什么都是会，比如说雇警察或者宪兵。但是他们人家是一伙的，其实他保护不了别人，他只是保护毛贼，就这些人只是保护，就是你在这路上不要被人抢劫了，
是
或者说不要被人这个什么之类的，这些在战争面前肯定不可能的。我们当时南苏丹的那个营地最危险的一次是炮弹落到我们营地后面的院子里。
哎呀妈！
对，但是我不在那一次。就是那还是蛮危险的一次。然后我当时看前线的，
这个有保险吗？这个
对，我们当时看前线员工拍的视频，然后觉得很刺激。就是、
okay.
二楼有一个类似于阳台吧，然后它是有半人多高，然后他们就躲在阳台后面，因为怕榴弹，然后伸出手机来，然后就拍外面的交战的样子。然后他就会说，跟我们还在那现场报道，就跟战地记者说你们现在听到的不是鞭炮声，不是鞭炮声，双方正在交火，双方正在交火。
哎，我也很有那个战地记者的那种，如果我在那儿的话，我也想承担这个角色，
就赶快去看看，对吧？特别有趣。然后，然后我们当时南苏丹那个负责人，然后胡老师，胡总，他特别好。然后他当时就是为了。真的是为了保护公司财产安全，因为公司在那边有很多的什么设备啊，推土机、挖掘机、车、重卡，这些都很值钱。于是这些东西往往都是叛军或者什么抢的。然后他当时大家都知道，这个叛军要打到朱巴了，就是马上要在朱巴开始巷战了。其实我们在首都，在朱巴，然后朱巴其实已经发生巷战了，然后大家必须要撤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类似于敦刻尔克大撤退一样，就是我们有20多个员工，然后连夜到乌干达边境。然后我们又派我们乌干达的同事去乌干达边境把他们取回来，就接回来，就是感觉还是蛮刺激的。然后他当时就是他走的时候就说，那我们这个财务怎么办，这完了以后肯定会出问题，被人开走或者说被人抢掉什么之类的。然后因为他当时在当地混得很好，跟那些倭寇的，然后跟那些政府啊，这个包括副将军什么都混得很好，他去将军那边开了个条，就是说我把这些车先给将军，就给当地一个大佬，但是当地大佬说放心，你回来的时候会还给你。但是因为如果这些东西都是他的话，就是过来打的人就不敢抢他的东西，或者说不敢欺负他，因为要欺负他的话，他就会把他们在朱巴灭掉。
Okay.
就是这样子，就很屌的一个大佬。然后后来他们就达成一个协议，当然也给了他们一些钱，但是主要是因为关系很好，他很仗义。
托管费，
对，托管。然后最后就宣布这个营地是他们的，然后这些车都是他们的，然后就没有人敢去动。然后等到他们后来又撤回来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还是蛮好的，就还蛮伟大的，对，
牛逼，
对，很有意思。
那此时冷钱包也非常的有用，
对，非常有用。你知道，这就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进区块链进的这么晚？就按道理来讲，其实应该是早就进区块链的。对，就我其实第一次养成信仰是因为尼日利亚，因为法币崩溃，就我们在那边做了好久好久好久。
你去了多少个国家呢？
我去了17，我们最多的时候在非洲有21个国家有自己的点儿，然后我去过其中的13个吧。
哇，这么厉害！
13个，对，都是一个很奇葩的国家，对。乍得，你听过这个国家
没有？
这个国家的样子特别像它的名字，就我形容就是被炸过的国家，乍得。对，就是真的感觉这个国家刚刚被轰炸过。
OK，
从总统府出来，开车5分钟没有文明了，就那种感觉，就是茅草屋和野骆驼了，就那种感觉。然后每一个房子基本都是断掉半边儿。然后什么钢筋漏着，就类似于这样的样子，就真的好像刚刚战斗过一样。他们国家特别特别穷，就在撒哈拉旁边，然后没有水，平均气温43度、45度。然后
天哪，
很惨很惨。我们在那边帮他建了，但是他是法军的特别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我们的那个营地就在法军军事基地旁边，每天就看着幻影，2000在天上飞，因为他整个因为法国在非洲势力很大嘛。然后非洲每边出了问题都是由他那边要去派人，然后法国人来回飞。法国人其实所有非洲说法语的国家基本之前都是法国的嘛，然后在那边势力也很大，基本法国人控制金融、电信，然后这些、
okay.
物流这些大的东西，然后都是他们控制的。中国人刚
刚进去，所以我们听说过那些非洲国家还是比较稳定，也比较
我们听说过非洲国家应该都是就是还能活着的非洲国家，就有很多非洲国家其实是很你都不知道他现在的生活状态什么，比如刚果金我也没去过，我们曾经有小伙伴去刚果金，想在那边建点儿，然后也建了，后来发现真的是很难撑下去，就是那不是埃博拉盛行的一个地方嘛，就埃博拉最早不是从刚果出来的嘛，就是你一听都觉得刚果金刚果布，然后就 反正听觉得很奇怪的地方。然后什么吉布提，当然吉布提现在是个战略中心，我在吉布提待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对，
你最喜欢哪个国家？
我特别喜欢东非，因为东非的姑娘很漂亮，埃塞俄比亚。对，像埃塞俄比亚的姑娘就是皮肤是巧克力色的，泛着光泽，然后身材特别纤细，然后前凸后翘，很出很多那种世界小姐，索马里，对，就是这样的。然后西非特别可怕，西非的姑娘都是就是那个样子的，然后没有头发，然后全世界假发最大的那个消耗国就是你们俩。
为啥没有头发呢？
他们的头发都是天生基因，就是他们是那种长一点就开始卷，
哦，
然后就卷就打的特别，不是黑人头，就打的特别多卷，然后他们永远不会长长。
哦，
然后他们所有你在西非看到的那些姑娘，凡是她有满头长发，全是假发。
哦，
全是假发，然后全是我们中国河南出的。
河南出的？
对，河南有两个上市公司做假发的，瑞贝卡和恒源。
哦，
对。
Wow.
我之前做咨询的时候给其中一个做过战略咨询，我知道他们就头发本身也是有比特币的属性，金融属性，它是个储值的。
是吗？
对，因为头发
不是他那个假发是
人发
纸直的发是吧？
人发
人发纸上面的。
对，人发不就是做成一段假发。
对，他为什么不用就是假的那个材质呢？就
假材质是低端的嘛。
哦，
对，就是所有的纤维丝呀，什么化纤丝啊，这些都是低端假发，几百块钱一顶。人发比较好的上万，然后十几万都有。
十几万？
对，
十几万一假发，
一顶假发。
哇塞！
对，
这是因为头发好还是怎么着？
因为头发好，因为头发好，然后打理它的那洗发水都要比咱们一般普通洗发水贵好多，就那种的。
哦。
然后，对，他们是属于也是就高端货嘛。对，然后假发的利润很高，而且他们有一个金融市场，有期货市场，然后有囤货的，还有怎么之类的。然后
哦，真的，还有期货假发期货市场，
然后什么
太牛逼了。
什么8到12厘米它是多少钱，然后什么12到多少厘米它是多少钱，然后分类，然后每一个就今天涨明天跌什么之类的这些。对，然后对，特有意思，然后都卖到非洲去。
OK。
对，但是非洲人可能一般买不起真发的那种，那都是买化纤丝的那种特别多。对，所以后面有段时间我还考虑过投电商，就是从中国卖货到非洲的电商。
嗯，
这是一个可能会发展非常好的一个行业。
现在有吗？
有好几个。
哦，
嗯，好几个做的不错的。然后当时因为我在当时那集团管投资嘛，然后我们就当时也去投这些，看这些一些新的产业或者什么的。对，直到那个时候，可能2015年2016年出那个奈拉的汇率出现大崩盘，然后法币价值一个月贬30%。
哦，哇哦。
对，那就基本上就崩盘了，
崩了，对，
就崩了。
嗯，
然后就真的是从来没见过那种，就是包括安哥拉，就是民众真的生活就完全崩溃掉，因为所有能卖实体产品的有实物的卖的地方就抢空了。对，然后这个我们不是有子公司卖什么装载机拖拉机什么之类这些东西大设备，然后就会发现完全没有工程的人，就是一个普通的什么三口之家五口之家，然后过来买一堆拖拉机，买一堆这个推土机，就还有点钱。然后就说为什么，就是因为就我必须要找一个保值的东西。
天哪。
所以说其实当时如果比特币能推开的话，他们也不至于这么。
他们现在有比特币吗？
他们有，所以说为什么他们溢价都是两倍嘛，你们俩最高溢到过两倍。
哇，
起码不会就比安。
他们的比特币是怎么交易啊？
也是当地网站，也有当地网站交易。
网上交易，这是非法的吗？
目前来讲还没有，法律还没有严格到那个地步。对，他没说什么是非法的什么是不非法的。而法律大部分法律在非洲都是等同于没有。
但是它信息不闭塞吧？
它信息不闭塞，因为你也能上网，也能。
那挺好。你看我去古巴，他们都不知道比特币这东西。
是吗？
我问了很多人，他只有一个工程师听说过，他也没有买过，也听说过。大部分人完全不知道。
那可能，对，那可能是非洲这一点上相对好一点。
嗯，
对，这现在有好几个项目在非洲做。我之前 US 节点出来的时候，我还投给了 US 非洲节点。对，我当时觉得哇，
你为什么要去？欺骗非洲人民，好可怜啊！你真的是有比特币就够了。
对，所以现在想想，如果要有比特币的话，他们应该会好受很多。
对啊，对啊，
好过很多。我那个时候是第一次觉得，好像法币真的没什么价值。
嗯，
然后法币真的是说崩就崩的，因为我之前
没有经历过。所以你的音乐的背景和你在非洲的经历，其实都。联系到为什么你
对联系到这件事儿，但是因为之前其实自己是一个特别分裂的人。
哦，
对，就是你想，如果我是一直都是这种特别反叛精神和 一个很纯粹的朋克的话，我根本就不会进一家央企。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对，我就根本不会进一家央企。
为啥你会进一家国企？
对，然后就当时觉得，首先第一，我觉得还蛮酷的嘛，因为做非洲嘛。对，就是这家央企如果是在国内天天喝酒那种，也就算了，就不进了。然后第二就是，我也从来没有尝试过去做实业，或者说尝试过，因为之前一直都是什么咨询、金融就这种东西，然后觉得也挺飘的，说要不要去做一个真的去。戴着帽子去工地上，然后去看我修的这个厂子怎么样了。
嗯、
我投资的这个厂子，我们投的都是
咨询太飘了，
太飘了，太飘了。
嗯、
当时我，因为当时我就是给这家公司做的咨询。
哦，
对，他们是我客户，然后后来他们说你就
这就像柳青去了滴滴一样，
就留在甲方吧，就这样子。甲方爸爸叫你，你留在甲方吧。后来当时我正好也是因为跟媳妇儿一直在异地很久。然后那我们俩是南京认识的嘛，然后后来我又去加拿大读书。
他在非洲吗？
没有
什么情况？
没有没有，就异地了很久。然后咨询两年基本都是异地嘛，因为咨询你在哪儿就去哪儿。然后还说好不容易在北京有份工作吧，然后就好吧，就留在北京吧。结果没想到第二个月就去非洲，就是特别惨。
而且你在非洲待了好几年啊。
我是这样的，我不是那个。我不是一直待在那边，
嗯，
对，因为做投资嘛，所以说就是项目在哪儿我就去哪儿，然后就其实蛮像那个时候做咨询的，
嗯，
所以就会去那么多国家，
嗯，
然后一般情况就是一个人在一个国家，比如说待三年，然后成为国家的国家一把手，然后调回来等等之类的，我就可能是一直是从相当于国内长起来的，然后就是相当于钦差吧，对，就是项目在哪儿我要去过去看，
但你飞一次好久啊，
好久啊，要飞到埃塞俄比亚。然后就前两天埃塞俄比亚那架七三八掉下来，记得吗？
我不记得。
就前两天，因为我特别关注空难嘛，我特别怕飞机。
哦，是吗？
对，我飞行
你有恐飞？
非常恐。
天哪，那你还做这个工作？
那没办法。然后后来，我尼日利亚的同事从尼日利亚掉下来过，还不是纯同事，同事的同事。然后埃塞前两天掉的那架里面有我同事的同事，就都是非洲的，
啊、
因为那架航线我经常坐，就那个航班飞的航线我经常坐。对，
不是在此之前你不恐飞是吧？
我是在那个瓦努阿图恐的飞。我有一次是去瓦努阿图去做一个，就是有一个项目，因为我们也去瓦努阿图，其实不是非洲吧，但是我们是在拓展业务，然后是一个跟森林相关、跟檀香木相关的木材项目。然后我从斐济飞到瓦努阿图，赶上太平洋飓风，快交代了，然后就真的是迫降了三次没成功返航，没油了。
哇塞，
对，就那种就是整个飞机都已经快就倒过来了那样子、
哦、
对，然后坐了一个半小时的过山车，然后就你想它是在风暴里面，太平洋飓风那种，就是就 coming from nowhere， 然后根本也没有什么预报什么之类的，然后就
我还以为是他们超然的自信，就怎么着也会飞的那种，
没有
俄罗斯式的
返航了，然后那个飞机特别破，737-200什么之类的老飞机。然后从那以后就开始就受不了飞机，就特别难受。我不是怕死，我就怕颠，我觉得太难受了。
嗯，
太难受了。然后我
朋友恐飞也是，大部分都是因为某一次的经历。
对，然后你觉得你的命运掌握在那一个人手里、
嗯？
对，然后他只要稍微
一点都
再一动，你可能就下去了。对，对，就那次以后恐飞的。然后但没办法，你要飞很多，而且非洲很多飞机都是那种特别小的飞机。
哦，
你在飞一些支线，比如说你从什么喀麦隆飞到乍得这种，可能那个飞机上一共20个人，然后有那种特别小的那种螺旋桨飞机，啊，那个就更恐怖。螺旋桨飞机，你就看着它就摇摇欲坠的，就在上面，飘来飘去，飘来飘去，又上不上飞，很惨那个。对，没办法，当时觉得自己胆还挺大的。我上任第二个月就去了一趟，然后去了5个国家，就当时就去南苏丹了，就觉得哇，我一定要去看一看。然后当时听到枪声，觉得特别兴奋，哇，打枪了，我能不能出去看看？就这种，你知道？后来回来后觉得好像有几次还是蛮那个大的。我在尼日利亚逛过2个超市都爆炸了，对，都是我走了完以后1个月、半个月，然后2个月炸了一次，就40多个人。都是尼日利亚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恐怖组织叫博克圣地嘛。
嗯，
对，他们是北部的一个穆斯林极端恐怖组织。
嗯，
然后他们是以首都为界，首都是阿布贾，然后北部都是穆斯林，南部都是天主教，然后所以我们正好是在首都，所以首都就是两边冲突最多的地方。
哦，
对，所以我逛了一个叫 Silverbird 的超市，我特别喜欢那个超市，然后因为 就还挺高大上的。
哎，非洲的人的宗教信仰是怎么分布的？
就是还是这两种，对，主要还是这两种，然后每个国家基本都有这两种。
但是哪个多呢？
目前来看有绿化的这个趋势，对。
哇哦。
对，有绿化的趋势。
强大。
对，绿教还是很强大，对，有绿化的趋势。然后有一些国家是纯绿的，
嗯，
对，北部的一些，北非的一些，离阿拉伯比较近的这些，对。然后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我在古巴的时候，他们的那个，他们是天主教比较多，
嗯，
就是官方哈，
嗯，
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他们就是把天主教和这种非洲那种有点土著的宗教给混了，
混合在一起。
所以他们的人特有意思，他们在天主教里面祈祷的时候，他其实他心里的神是黑人，就是他的神都已经变，这故事都已经变了，
就变了。
对对对，但是他没事，他还可以天主教教堂里面，大家也觉得 OK。但实际上就是他那种本地化的改造特别特别的大。
明白明白。像尼日利亚北部有很多那种土王。
对
对，就土王就是那种。就我们有一次在阿布贾的阿布贾的听那个后机场里面，然后我们就说很粗暴，我们在排队的时候，就是过安检的时候很粗暴就被人推开了。我们在想，因为我们当时还好，都走 VIP， 就是都已经不错了，觉得怎么可能会有人在 VIP 干这种事情，因为大家都是还算有头有脸的人。就后面就看到一群人围着三个人，然后这个为首的一个人呢，戴着一个巨高巨高的帽子，然后拿着一个权杖，然后在那慢慢慢慢在踱步，然后旁边两个人对旁边两个人就在那边念念有词，旁边然后旁边一圈人就围着半米，然后把所有的周边人全推开了，然后我们就直接就被推倒了，就直接被推开了。然后我们就说，就他要出行，他要坐飞机出行。然后后面我就问，说这人是谁？然后后来因为我们在当地也都还不错嘛，所以就正好我们有个同事之前在北部工作过，然后他说他认出来，说这是前央行行长。
哦，
前央行行长后来因为做了很多很缺德的事情，然后要被总统杀，他就在卸任之际就跑到他们家乡去选了一个土王。他们家本身就是相当于宗教流传的血统下来的，只是他去当央行行长。然后他回去完以后当了当地的宗教领袖，就是当地那个地方的宗教领袖。那他当宗教领袖其实就有免死牌了。就是因为就是法律上规定宗教领袖是不得受这种，不得被判死刑的，或不得被这个国家法律所联邦法律所那个惩罚的。然后他有他自己的领土，他
有
自己的这个信男信善男信女，对。然后你像这些尼日利亚北部的一些土王，就是比如说他下来的时候你是不能看他的，然后你要双手就是跪在地上，然后把眼睛蒙起来，或者把头蒙起来。
那宗教就比法律还要高。
对，要高。如果你要是看他的话，你可能会被眼睛挖出来，或者说你要碰到他了，或者什么手被砍掉之类这样子。对，就真的很不开化。那北部真的很不开化。对。
OK。
嗯。
我想起来那个，我之前看一个非就是讲阿富汗啊还是什么，也是讲那个穆斯林，然后他们也是就是法律里面规定就是无论。当时是一个纪录片，讲的是一个他的一个女孩被他的爸爸和叔叔谋杀，就是因为他跟一个人私奔了，然后他就把他爸给告了，把他叔叔给告，这两个人已经被抓进去了，就还是一个相对比较法律文明的一个地方的一个法律体系，但是最后呢，就是他的律师就劝他就撤诉嘛什么的，然后最后呢，就是他们。就是他法律里面有一条，就是说，如果这个法律，比如说我规定你这俩人死刑，或者怎么样，但是呢，他有一个叫做社区的那种，因为他社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community。如果是社区，大家就有点像社区投票，
明白？
而还不是投票，就社区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些人，肯定是有男的了。然后这几个人，比如说20个人、10几个人，然后呢，你们如果都认为他可以免这个死刑，那法律就没有权利给他执行死刑。就是你这种社会风俗，以宗教为核心的社会风俗的这种。决议吧，就有点集权的这种很随意的这种决议是高于法律的。哇，这个我觉得
就我有
太吓人了，
我有权硬分叉你。
对，是的，
这是挺，就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会觉得，但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有时候也没法说人家就是不开化的，或者人家就是什么方面就是完全错误的， 可能你在那个环境下长大了，完以后你会觉得那这些一切都是正常的。比如说你看，我们经常会看那些视频里面说私刑很多，比如说小偷，
嗯，
比如说在非洲小偷真的被抓到了以后，好多都是就是凌迟处死，在大街上就被人就弄死了，然后私刑，对，就这样的。但是因为
这个不算犯法，
这个不算犯法，就私刑本身是不犯法的，就是因为他是被抓住，他确实是小偷，他就可以把他弄死。然后呢，但是他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大家都很贫穷，那么你偷的可能就是别人的救命的钱，或者是别人可能就一家几口人要活下去的东西。对，那
所以这个就成了他们心中的正义。
对，他就成了正义。然后每一次这种审判，私刑审判的时候，都有很多人参与，然后大家一起打，把他打死。对，我见过很多类似这样的视频啊，或者什么的。对，都是一些非洲的国家。对，你没法说我们现在就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说人家那都
是
错
的
或者是不好的，这是不开化的，是野蛮的，我觉得也不对。
嗯，
对，因为他们有他们信的一些东西，然后他们就像可能西方人会觉得中国也很野蛮或者
是
不开化一样，对吧？因为都能理解。对，就非洲工作这件事还是能让我觉得就是真的知道了，就是在之前所谓的不同人有不同的想法和不同的信仰的价值观这件事对我来讲只是个口号，
嗯，
然后你要尊重别人等等之类的，但是你到非洲以后发现真的是太不一样了，
嗯，
所以说那种尊重和所谓的理解是一开始是你很难过心理这一关
的，是的，
所以我觉得真的理解不了，也尊重不了。
都不是非就是我之前去过那个印度嘛，然后我们在那个新德里参观一个贫民窟，那贫民窟很挤，然后呢我就是这辈子第一次看到了，就是它有一个 community， 就大家都很挤很挤住在一起嘛，然后一个非常小，就跟北京那胡同一样，就一个像你可以理解，就是一个胡同里面住着四个宗教的人，然后呢穆斯林，然后那个印度教，然后那个基督徒天主教，还有一些很小的宗教，就然后他们的习俗都不一样，然后而且在我真正去之前我一直以为印度是一个佛教国家，然后我去了北印我才发现人家完全是一个穆斯林国家，我靠，
对，
就穆斯林太强大了。然后就是我觉得我在那儿的感觉我都觉得很紧张，就我站在那儿的感觉我都觉得很紧张，因为你想就是比如说那个一时间一到了，然后穆斯林咔往地上一跪就开始祈祷，然后别的宗教的人怎么办呢？然后你
震动太大了，对，
然后你就那个周末去教堂是吧，然后那你说你这些人生活在一起，那是不是天天看对方什么感觉？我觉得
就觉得对方都是怪物，觉得每个人看对方都是怪物，就这样。
对对，
就你说到这个大家就到时间跪下这件事，我太有感触了。我当时我一个尼日利亚的朋友，就在尼日利亚工作很久的一个朋友，然后也是我们公司的，然后我们有一次重回尼日利亚很开心，他说一定要带我去吃大清真寺旁边那家烤鸡，然后特别好吃，我说好，就去了，下午我们就去了，颠颠的往那儿一坐特别舒服，然后那个背后是大清真寺，然后那个大家都在很有序的做自己的事情，然后烤鸡的香味特别特别特别香，然后我拿起一只鸡腿正要送到嘴边的时候，然后所有人都跪下了，而且因为我是背对着清真寺的，然后所有人在我前面全跪下，就当场所有的人，包括卖鸡的，包括一切人全跪下了。
就所以只有你站着，
就只有我坐在那儿。然后烤鸡刚刚送到嘴边呀，然后我就问我朋友，我说我要不要吃？我朋友说你先放下。我说我们要不要站起来？我说现在就不要动，什么都不要动，过几分钟就好了。但这时候做什么？万一人家觉得你错了呢？当场就给你弄死怎么办？对吧？
好恐怖。
然后就那次给我震动特别大，我就当时我说为什么我拿起一个鸡腿让所有人都跪下了？怎么感觉真特别戏剧性，特别特别戏剧性。然后当时我觉得哇，我觉得穆斯林还真的是有他强大的生命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那种仪式感真的是让人觉得挺恐惧的。
是啊是啊，
对，
是啊，
就是你好像你不顺从他，你好像就要
是的是的
出问题要被干。
所以我最近没时间，但我一直挺想研究一下那个穆斯林的，我觉得真的是在我看到所有宗教里面最强大最神奇的，
而且生命力很顽强。
对，
他 breed，
包括
一直在 breed，
包括印度为什么是那个北印为什么是这种穆斯林比较多，其实就是因为只不过因为他历史上发生过一两次战争的过程中，比如说穆斯林获胜了，可能最后战争结果不断在变化，比如说一会儿这边又
获胜了，一会儿
然后后面它也是个民主国家，但问题是这个宗教留下来了，
对，
哇，然后就真的是生命力极强，
是，
包括它的建筑，就是你看新德里 最好的建筑都是实际上是穆斯林的教堂
啊，
你根本找不到什么佛教寺庙没有，
啊、
然后什么天主教教堂没有，
啊、
没有、
啊、
很难很难找到，全是穆斯林。
对对对，很奇怪，好像都是这样的。像尼日利亚也是、
啊、
最大的那个就是国家的大清真寺，
啊、
那个是最大的。对，你要是说去找一个好像什么什么教堂是最大的，好像真没有，
嗯，
那种感觉。对。
但是你在非洲这几年，你放弃了你的音乐梦想吗？
我其实严格意义上讲，我。现在说我厂牌其实都还是在休眠状态，对，就是。
但是你这厂牌是你之前去非洲之前做的吗？
我在南大的时候就做了。
哦。
对，我在南大的时候。
哦、你是
个
大学生的时候你做一厂牌。
对，我就开始做厂牌了。然后那个时候就特别朋克，特别初生牛犊不怕虎。然后我大四的时候就去扬言说我要去签南京最好的后摇乐队，然后对方真的都是老炮了，就是做了很多年乐队了。
就科普一下这个厂牌它的价值和意义、就是。
厂牌类似于一个。不那么专业或者说不那么有钱的唱片公司，你可以理解这样。然后他每一个都有他自己独立的一些，比如说审美，或者说他自己的一些品类。
对对对，
比如摩登天空是一个厂牌，
对，
然后摩登天空下面就有他自己的副厂牌，他跟每个厂牌，比如这厂牌做电子乐的一个分支等等，这样子都会有他带他自己的一些个性吧。然后传奇的最后留在历史上的传奇都不是唱片公司，而是厂牌，但是厂牌有可能会被唱片公司收购。对，你做得好了以后可能就会被一个大的唱片公司收购，因为全世界的所谓的大唱片公司不就四大五大后来变成四大了吗？就是所有的版权基本都是他们的，但是如果有这些，正因为有这些独立厂牌存在，所以说音乐才有多样性，然后很多这些独立厂牌也都是一开始不是冲着盈利来的。
嗯，
对，像但是他们很多很成功发掘了一些盈利，比如说那个 Adele。
哦，
对， Adele 最早第一张专辑就是签的一个独立厂牌，很独立很小众的一个厂牌。
哦，
对，然后后来他就变成了厂牌最摇钱的摇钱树，但是他第二张就改签大厂牌了。
哦，我也想问这个，那他一般会签多长时间？
像我们一般都是签合约，就是签专辑合约。
哦，
就这张专辑在我这儿录，在这儿发就完了。
哦，
对对，因为你很难去预测一个乐队的生命周期，这太难了。我现在是一个，他们也叫我的厂牌是一个解散乐队，这个命运厂牌，就是我签的所有乐队都解散了。
哦，
对，就还蛮悲壮的，就所有的乐队都解散了，包括他们。对，包括我前。
但是像 Adele 这种，那你好不容易就你像 Venture Capital 一样，你赌
对
一个，然后人家走了。
没错，他但是我的第一张他的版权用在我这儿。
哦，
对，这版权就会值很多钱。
他红了之后，他第一张
版权在我这儿。
哦，
对，
这挺好。
对对对，其实当时我也觉得是一个类似于你要是能发掘出来，比如说我当时我最崇拜的人是沈立辉。
Oh，
对，我觉得哇，他真的是站着挣钱，他真的是在坚持自己的审美和这个独立音乐癖好的同时，又能把新裤子捧火，把做那么多音乐节，然后觉得真挣很多钱，据说都要上市了嘛，前一段时间。
谁要上市了？
摩登天空。
摩登天空要上市了。
对。
哦，
然后他拿了很多 VC 的钱。
哦，
然后估值也挺高的。对，然后后来就发现这事儿蛮难的，他就是运气好，他确实运气好，而且他蛮懂得。
沈凌辉是签了谁啊？最早
新裤子。
哦，
新裤子从来没有变过，就一直20年都在沈凌辉。
哦，
然后刺猬这些最早都是沈凌辉的。对，然后他也是第一个中国第一个做盈利性音乐节的嘛，因为迷笛不盈利，一开始草莓盈利。
是的是的。
对，
草莓盈利，
草莓一直都很盈利。
哦，
然后再一个就是就用他自己的或者说外界我们看到的话是他就一直比较潮吧，比较时髦，所以很多人就骂他说也偏离了自己原来的东西。
对，他不是还上超女还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对。
哦，
然后他不是说他
进入主流。
对，进入主流。然后但是他这个人的品味和审美其实是没变的。
嗯，
你去看他大部分人都会被他的商业的那边，比如说啊说他又签了谁，比如说他签了张曼玉。他对，他签了张曼玉。
哦，是吗？
对，然后他签了什么陈冠希。对，就类似这样子，然后看他这些。但是其实有一些你看不到的东西，比如说你走着走着你会发现原来这些很地下的乐队其实都被沈凌辉签了，让他们能去出专辑，让他们能去录专辑。你像我们当时我做厂牌的时候其实就完全是非盈利。
嗯，
对，因为不可能挣钱。对，一张专辑的制作加录音加生产销售买版权买版号，尤其是买版号，因为在中国你不买版号的话你是非法音像出版物，所以你看背后有一个什么中国科学音像出版社，那张版号就很值钱。对，
哦，
对，就是那个唱片的那个条码，
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
对，
哦，
这个当时我花了有15000吧，好像15000还是2万，我忘了。
哦，
对，然后整个专辑
这就垄断了是吧？这个，
对，这个就是当然， 每一家会有自己的版号量嘛，他就往外卖嘛，然后他要去审核你，你有没有什么。
但是现在呢，现在流媒体呢也还需要这个吗？
流媒体不需要了
啊、
流媒体，但是你要看什么流媒体，就是如果你不申请这种比如说网络的专门的一个出版的版权的话、
嗯、
就是一个版号的话，
嗯，
你也一样会被面临下架，就是他查你就会下架。
嗯，
就严格意义上讲，网易云音乐或者说什么上面这些很多基本都是没有版权的嘛，或者说它会有可能有问题嘛，比如说现在一些政治敏感的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它可能很快就政府让你下架就下架了，没办法。对对，然后成本还蛮高的，一张专辑。
对，那个就是比如说他们做那些 rapper 就很容易、
嗯、
就很容易，
对，很容易出。李志之前不也全都下架了、
嗯、包括那个我看那个 Guy 他已经很有名了嘛、
嗯、
但是他所有之前稍微敏感的全部都不在，
他现在不是
在，只有那种非常政治正确的。
他现在不是有歌唱祖国吗？好像什么新的那个，对吧？哇、哦，蛮棒的，蛮棒的。这个一个 rapper 的最终的堕落的。
但我觉得真的求生欲好强啊。
对，但是落差点太明显了，我觉得，对吧？从那个，
那人家就是爱他的祖国啊。那你这个也是一个文化
啊？对，这也是一个文化，
挺好的，
没错，对。那些 rapper 肯定会恨死他了，
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应该包容，就是
是
包，就你对思想的包容不能只向下兼容啊，
你
要向
上
兼容、啊、
你要向
上
兼容、
啊、
没错，你说的对，我还曾经在国企工作过。对
然后包括你说乐队的夏天，那就是一个其实已经非常主流了。
我一开始真的就觉得乐队夏天太烂了，我就一定不会看的、
嗯、
然后看了第一期就完全停不下来。对，
包括就是我之前跟我一个嗯，就是也是比较厉害的一个就算企业家吧，上一代企业家，就是呼风唤雨那种，然后呢嗯，就是他也认识很多娱乐圈里人，因为他也有过娱乐的公司，然后我就问他，我觉得就是你觉得现在的这些还在的嗯主持人、制作人、娱乐的这个导演，你觉得谁比较厉害？
嗯，
因为他就是一般人都很看不上那种。
嗯、
他就说马东，
哦、
他说因为他觉得马东是可以在游戏规则里面
站着挣钱，
去不是赚钱吧？就是说在游戏规则里面去，还是可以有他的尊严和有他的主见的一些创新和表达。
嗯、对，
但是他没有，就是他还是
他也不越界。
对，他没有越界，
他不越界，
因为他如果越界了，你就看不到这个东西了。
对，
嗯，
对，
所以
他有政治政府，有政治智慧的。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有政治智慧的一个人。
是的，是的，是的，对，
对。
当然了，就是你可能很多小众的，我相信，就是是不是很多，比如说本来他们的乐迷觉得非常愤愤啊，觉得比如说我喜欢他那么多年，然后你们现在都在说他帅，
嗯、对，
就是、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种乐迷是比较傻的、
嗯，
就是凭什么你自己喜欢的一个东西，你不推荐给别人，让别人更多人去喜欢，这是不对的。但是可能会有一些人会觉得说，他不符合他的气质，比如说像刺猬这种，可能之前就是属于很心高气傲的乐队。
嗯，我看现在刺猬就是，比如说他们出去演出，那
sold out,
粉丝都已经疯了
，sold out,
就是天天上台强吻啊，是不是？
我的天哪！前两天在那个北京这一场根本买不到票。
哦、
嗯。我想后门溜进去，然后后门跟我说今天有可能买到票的人都进不来，就算了吧。我的一个学妹在给刺猬做 VJ，、
哦、
做那个图像，对、
嗯、
对，因为我媳妇儿本人也是在做这个，就是视觉艺术相关的这些事。
嗯，我还有个朋友也想学 B 圈的某一个，肯定他也认识，就是也想学 VJ， 对他觉得挺酷的。
对，
嗯，
对对
对，
这个就他们都是相当于我觉得也是一种技术和艺术结合的东西吧。然后我自己也挺蛮感兴趣，但是因为我技术特别不好。
然后之前我去现场的时候，他们还给我讲，就是那个灯光。就是做灯光的，然后可以做得非常酷、非常好、非
常
艺术，
非常棒、
嗯、
非常棒、
嗯。
他们应该，嗯，包括其实这回月下上的那个舞台背景、舞台的整个设计，包括舞台的视频的那些 VJ 的设计，其实就非常非常好，
嗯，
就已经达到一个非常非常强的水平。这也是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可能你会，我觉得跟 B 圈也有点像，就可能你会宣扬你的独立性，
嗯，
可能会宣扬你的主动文化，可能会宣扬你。
嗯，
的态度很强，但是你家技术真的是上不来台，对，或者说
你
真的就是在 copy 人家代码，对吧？对，然后
美其名曰
开源，对，美其名曰开源，美其名曰我很去中心化，我是很社群的一个项目，对，但是真的是太差了，对。但是你看商业项目呢，或者像类似于 某某某大公链或者某某某什么顶级科学家领衔的，它确实代码质量和和技术素质是很高，但是你总觉得它缺点什么，对吧？或者你总觉得它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应该月下我觉得就是那种有顶级诺什么图灵奖科学家领衔的那种那种公链项目，对，也就很像，就是因为没得挑，真的没得挑，就是技术上现场感，然后灯光 VJ 音响，就是因为你见过太多的独立乐队，太多的独立乐队的现场的音响简直就是一团糟，就是真的没有专业技能就上来了。然后你看那个，那就是典范，就月下真的是典范，但是怎么看怎么都像是打着去中心化旗号发的一个项目，这种感觉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选秀项目，严格上它还是个选秀项目，对，所以还蛮矛盾的，就是这件事儿，就是你看到底要什么。你看所有那些巨地下和巨宣扬自己态度的人都不会去上月下，但是你发现可能慢慢的就会有一些人去变软，然后开始往那个阵营去偏，然后往往你发现其实那个阵营最后还起到挺大的作用，
嗯，
比如说最后可能是那个阵营先落地了，或者那个阵营的攻链先落地了，很有可能是这样子。对，然后你会发现可能
这就像我很多就是我做媒体的朋友都觉得短视频特 low，
嗯，
那你 low 他你觉得比如说你要是做电视的你肯定觉得短视频很 low，
嗯嗯，
但问题是他就是可以触达更多的人呢，那你是选择还是不选择？
对啊，
对吧，
没错，
就是，
而且 low 的定义本身就有问题，
嗯，
就是怎么去定义 low 这件事，朋克后朋克已经觉得朋克 low， 还在愤怒了多大岁数了还愤怒了，
对对
对，
对
吧，然后朋克就觉得你们不纯粹，对吧，我们愤怒，我们一直要改变世界，我们一直要愤怒下去，对吧，对，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对方 low。
哎，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看乐队夏天的时候，包括我看他们最早几期里面有一些上来选的人，就是我觉得还是给我的感觉是挺怀旧的那种感觉，但是我有一种感觉就是现在年轻人比如说零零后这些人他们应该已经不太听这种东西了。
你说特别对，这也是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我总觉得我有点开始想跟音乐圈隔离，或者不想去做音乐了，或者不想去再坚持自己厂牌了，就是我觉得是年轻人，我所谓的年轻人就是 no respect， show no respect， 就是我前段时间也在朋友圈里分享过一个乐队的一个主唱，就是叫 Jesus and Mary Chain，这个耶稣玛丽锁链，他们是 shoegaze 这个流派的开创者，然后他就说了一段话特别有意思，他说其实摇滚乐已经没有创新了，或者说整个音乐行业都没有创新了，你所有听到的新乐队，你所有听到的新乐都有他之前的影子，他们是像我们可能听了比如说一万多张专辑，那你真的就知道说你听到这个新乐队出来的新专辑，哦，它是一九八几年的谁的第一张专辑加一九九二年的谁的第二张专辑里面的一些因素元素融合在一起怎么样做出来的东西，
嗯，
对。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讲，他不听之前的东西，所以他会认为这已经很好了，这很创新，这很酷。对，所以我们就……
但是我的意思是，它每一种形式本身有它的生命周期。你比如说我是很喜欢古典乐的，那我之前也就前几天去大剧院听了一场演出，然后呢中间大部分是就是好的是那个费城这样的乐团，然后他大部分当然是很经典的乐曲，然后中间有一个是谭盾新创作的，就是让我觉得哦，你新创作的这个东西就还是就古典乐到今天那么现代的一个时候，它还是可以有创新，有新的作品，但是问题是这种形式本身就已经不符合
当代人审美，
当代人的不仅仅是审美吧，就是门槛啊，比如说他的收听的习惯和方式，对，你说这是一个仪式感特别特别强的，比如说啊，还有时长，对吧？
对，
你一首曲子那么长时间，你让人怎么听？就是包括乐器，然后乐器给人的这种感觉和关系。那你电子乐，那比如说我相信电子乐在就是比如说大麻迷幻剂之前和之后它也不一样，就人对它的感觉也不一样，
没错，
我们去那个 Tomorrowland 就是去音乐节的时候，就是你站在那里就一种感觉，就是我现在我不吃大麻我干嘛呀，
对，
就是
我就应该费两口，
对，我就是这样的，它这个就是应该是这么一种形式，然后包括前几次我去，有一次我去那个北展看那个的叉叉，然后去看他们的现场，然后我就很喜欢他们，然后 就是你那个你听你自己听是一回事儿，你现场一回事儿，然后现场呢就大家都站起来了，然后他们也是他们还不算是很那个什么，他们其实挺冷静的，有点冷静的那种电子乐，然后底下人就是摇，但是我就是摇的特别干特别傻，然后而且大家你想就是票也挺贵，都站在自己的位置也不动，然后也不是说一个大草地那种，就是像我去香港的话，他们那种那个香港那个演出的地方，就是叫什么展那个地方，就是一片平地，然后大家就你没有什么票的区别，你就随便摇随便喝啊，随便蹦，就那不是那样的，就是然后我就觉得，然后我又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哎呀，我现在就是我你说我在这太冷静了，就是他这种形式很奇怪，对，所以我觉得那比如说电子乐，也包括流行乐吧，就是它的出现跟比如说科技的进步和你这个时代的人他在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生活，它本身是有关系的。
我觉得很有关系。再一个，我觉得可能是跟大部分人的对于现在这个世界的感知和心理状态。比如说我媳妇儿就是个程序员，然后她听歌她就一定不会听情绪饱满的音乐，所以她对于一切的朋克后朋克金属嗤之以鼻，她就会非常喜欢冰冷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最好不要影响到她 coding， 所以她喜欢极简的实验音乐、
okay.
然后极简的电子乐，然后或者是一些梦幻流行或者是 shoegaze， 然后有非常噪音音强加一个铺垫人声类似这样的东西，所以她就觉得她说就在他感觉世界就是无情的，或者这个世界不需要情感，对吧？那他就一定会喜欢这样的音乐。但是在我看来，就这个世界就应该是热火朝天的，对吧？他就应该是到处在打，就应该是每个人都在表达自己的激情，或者说你喜欢就是要就表达爱，你不喜欢就要喷。那我就肯定就会喜欢这些东西。就像比如说你喜欢古典音乐，那是因为你可能受到教育，或者你的成长环境，或者你怎样，你会觉得古典乐是一个能够真正影响你灵魂，或者是影响你心灵的一个东西。
但是它对于我的生活的影响还肯定还是没有电子乐、流行乐这么大。
明白。
对对，因为它的我觉得就是门槛太高了。就因为比如说我之前有一个叔叔，他就是那个音响发烧友，就是几百万的音响。有一次他我们俩去国家大剧院看听古典乐，他中间走了。
他说音响太差了是吗？
就是他就是对这个东西特别敏感，就是这个，对，就是你比如说收音，包括观众怎么着，这个哪个
他就是那种
音他觉得不对，
传说中的那个把耳机摘下来说，
哎，对
不
对，
上游水电站的水位又涨了那种，
对对对，他就是这种人。然后我就觉得怎么太极端了。然后我之前在纽约读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爵士乐。
哎，你看，这就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我刚想说到爵士乐，不好意思打断你，就是我到现在为止，我能欣赏几乎音乐的所有类型，我唯独不能欣赏是爵士。
真的？
对，我唯独不能欣赏爵士，就是我一听爵士，我就觉得 ，OK， 我还没有老到那个地步，就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我还不需要去，思考生活和安静的，非常安静的去。其实爵士乐是带有苦难的享受的，对吧？它就是它最早是黑人音乐很苦难的东西。
就
对，
我想想啊，怎么说呢？就是对我来说哈，你看这个其实就体现出了就时代和场景的重要性。就是其实我在纽约的时候，你想那肯定就是之前纽约是经历过那种爵士乐巅峰的时期。那个时候，首先它为什么是就是相对于古典乐来讲，它已经是一种极大的降维和民间化的一个东西。极大的，因为你想，你不用去，你不用非得去这个
有道理
这个卡内基，对吧？
对对对，
然后你其实在一个酒馆里面，你边喝酒一边你可以听，所以那已经是一种降维，就跟你穿衣服一样。那你六七十年代的那个女人，你穿什么衣服在国外？那你可能是裙子都很长很蓬蓬的那种，
对，
现在都不是这样，所以它已经是一种平民化。然后就像你说的，对，黑人音乐就在这里面有起到很大的一个，
没错，
就是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
心灵慰藉。
是的，就所以当时其实是一个很先进的东西。然后我为什么喜欢爵士乐，是因为它的现场感实在太好了。就是你坐在那儿那种感受真的是太好了。然后因为纽约有很多很好的那种爵士乐的这种小酒馆
Live House
对对对，也都是很有历史的。然后里面就是它是整个的一个气氛，就是乐器是一方面，然后这个
灯光，
对，它是然后
smell
那种 很酷的酒，
对对对，
很酷的酒，很便宜的酒，然后还有就是旁边的人，
嗯，
就旁边的人，当然就是很多听爵士乐人年纪比较大，就那种老人比较多，然后呢，他们就是那种我觉得挺 peaceful， 而且就是挺就是满脸是微笑的那种，
嗯，
然后呢，中间不是会鼓掌嘛，就是中间鼓掌，爵士乐中间鼓掌次数是很多的，对。然后大家就鼓掌，包括就是大家和台上的人的这种距离，
嗯，
它是很近的，
嗯，
你想古典乐是多大的一个距离，
嗯，
你这个你就坐在它边上，
对，
对，然后你离它你感觉是很近的，
对，然后到了摇滚乐都直接上去泼泼，
对对对对对，
对吧，
对，而且爵士乐其实没有台上台下，就爵士乐是平的，就是你跟它是一个特别 intimate 的一个关系，
嗯，
然后呢而且这个地方一般来说也装修什么的也挺一般的，就是你感觉，而且你能感觉到台上这个人他也挺穷的，
嗯，
所以你觉得就是那种大家朋友，你知道吗？就是没有说那种没有明星的那种感觉。然后然后对于他的音乐形式上面，我觉得他最吸引我的是，就是因为我觉得任何练过乐器的人，你会对某一种或者某一些乐器有一些理解。嗯，爵士乐它跟交响乐特别不一样的一点是，它的每一种乐器是非常均衡的。就是比如说，你这个一次里面有大贝斯，然后有键盘，有萨克斯风，有钢琴，
嗯，
有 drum， 但实际上这些东西，他们你绝对不会分出来谁是主角，谁是配角。
嗯，
他们非常 balance，
嗯，
而且中间都会给每一个乐器 solo 的机会。
嗯嗯，
而且每一个乐器的 solo 的时间长度什么都很 balance，
嗯，
而且他们炫技炫的也都可以有自己可以炫的东西，对。所以他就，然后又加上他的 improvise， 他就特别和谐。
嗯，我知道，就是这个 improvise， 这是我也是我想一直对爵士乐想说，就是我觉得爵士乐最大的我还不能目前我不能理解和欣赏爵士乐的问题，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太高。
哦，
对，它的不确定性太高，就是我认为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就是它一定会增强你音乐的可听性和它的可解读性。
嗯，
然后不同人的解读方式会不一样，然后每次的 jam， 每次的这个 improvise 最后结果出来是不一样的，但是爵士乐是每一次都是在 improvise， 就是你每次听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听的同样的一首歌，你可能听的两次都是不一样的，而且爵士特别注重跳跃性，
嗯，
就我要有跳跃感，
嗯，
然后我要有切分感，
嗯，
对对对，但是摇滚乐其实更希望的是我有情绪的直接表达，
嗯，
所以说你看，刚才你聊到古典音乐，就是在摇滚乐这个分支里面的对应的古典音乐是什么？就是后摇滚、器乐摇滚，对吧？像日本的 mono， 像那个这个美国的 Explosions in the Sky， 对，就是。就完全没有人声，然后所有的情绪全都用乐器来去表达，
嗯，
然后它其实就跟很像你说爵士或者说古典想要表达的那种东西，因为它是有乐章的，然后它会有一章接着一章，然后有很强的段落的这种结构性，然后它的乐器的程度和乐器使用的规模都非常大，你像 Mono 是直接跟着一个交响乐团的，对，然后就特别像这个古典乐或者是某些大编配的爵士乐。
嗯，
对对，但是
band，
对，
嗯，
但是我是会更能接受后摇滚，
哦，
对，因为我觉得是不是说接受吧，我会觉得它还是有一定能让我知道它的审美的确定性的。我觉得可能还有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不够老，我觉得，
嗯，
对，我觉得中老不是指年龄上的老，
嗯，
我觉得可能是很多其他层面上的东西。
嗯，就其实我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嗯，他们为什么注定会过时？对，就是
他们，嗯。
你知道我听交响乐的时候，我的脑子里联想的是什么？
嗯，
都是什么东西吗？
嗯，
就是最常见的，就是最频繁的，一个是数学，
嗯，
一个是神，就是 God。就虽然我没有任何宗教信仰，
嗯，
但是，
嗯，
尤其是你，比如你听巴赫，
嗯，
哇，你就觉得这不就是。上帝
写出来的东西，
一个写出来的一个，对，
嗯，
一个很规矩的一个数学公式，
嗯，
啊，你就很美的一个数学公式，
嗯，
很规矩，很美，然后很有逻辑性的那个东西。嗯，所以你就会猜想到这个东西其实是符合那个时代，
嗯，
他们的不管是
对世界的认知，
对，不管是他们的思想意识，还是说他们接收信息这种方式，
嗯，
就是他们就是。
嗯，
没有什么互联网，没有什么电视，
嗯，
他们就是要到一个地方，
嗯，
然后有这个仪式感，坐在一起听一个东西，就像在电影院出现之前，那大家是听戏嘛，
对，
听戏的，就是我妈就特别喜欢戏。那电影院那最开始那都是大家 把自己家板凳搬过来，搬就是恨不得几个村儿都来一起看一个大的电影。
对, 对,
对,
对，
然后后来屏幕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到今天这个因为我是不是特别那个在乎音乐的形式，就只要好听，然后我就觉得那你比如说摇滚乐，我中国我不是其实不是特别了解，但是你去看那个就是二战之后那美国的历史，那就是很天然的一个东西，就很天然的一个东西，他们的接收信息的方式跟他们的思想意识，在那个时代
我觉得倒不会过时，我觉得会越来越多的 crossover。 虽然我觉得 crossover 这件事并不很 decent，就我现在其实并不
叫传承吧，就是
会有越来越多的
开源系统上面的这种，
对，会有越来越多的奇怪的古典音乐和奇怪的爵士乐，对，就是最后他们是用一种非常现代的方式表达出来，或者说他们会有越来越多的和其他东西的合作或者其他人的合作，对，就还蛮有趣的，你会去看到很多类似于这个迷音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前段时间很火的一种音乐就是蒸汽波 Vaporwave，对吧？然后我看过一次 Vaporwave 的现场，然后我觉得为什么把港台流行音乐加了一层迷幻的音效这种东西，大家就会这么嗨，然后就会这么在现场里头
那很大众啊，就是
对。后来但发现其实喜欢 Vaporwave 的人并不是大众
哦。
对，那我媳妇就特别喜欢 Vaporwave， 她就是成就是你想她平时听的音乐是很小众的音乐，对对，她特别喜欢
Vaporwave。 她喜欢的原因是什么？
她觉得她很放松，她觉得她被蒸了，真的是蒸汽，它真的是只在我在桑拿房里就是很放松的感觉。然后比如说数学摇滚，对，有一个摇滚乐分支叫数学摇滚，然后就是用很复杂的切分音和非常非常复杂的构架来去写一首摇滚乐，然后他们可能很多时候也是以器乐为主题。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说神性或者是数学，黑金属，黑金属好多黑金属都是数学家，对，
都是数学家，
对，真的，因为他们首先第一他们都在北欧，然后他们又没什么就天天也没什么屌事儿，对，
是的，
除了思考神宗教然后基础科学和黑金属以外，然后就是自杀，没有什么别的事儿，就是自杀，对吧？所以说很多人，我在南大我们数学系有一个特别好学习极强的一个数学天才，我认为应该是我觉得是一个超级天才级的人，然后他就是中国黑金属玩家里面的一个顶级，对，就他不玩乐队，他比如说玩做收藏，因为黑金属的人都非常喜欢做收藏，什么全世界限量六张的一张磁带，就这种，然后他会有一个，就类似于这样的这种，然后很有意思，他后面就
黑金属的人不用 Spotify 吗？
啊，
黑金属的人不用 Spotify 吗？为什么要收藏？
黑金属的人会讲究很原教主义，
哦，
就他们会做什么事情都带有一种疯狂的 cult， 比如说他们听歌可能会用 Spotify， 但是他们一定会去买磁带。
哦，
对，磁带真的就很可怕，我都不买磁带。
他们是怕有一天 WiFi 没信号了吗？
不是，他们就觉得这才是个东西。比如说，他们会在身上会买那种布做的那种 patch，然后完以后 sticker 那种东西，然后一个 sticker 200欧元什么之类的那种。
我去，
对，就这样的东西。
OK，
就很奇怪，我也是不太很能理解金属这个。这帮人就蛮有趣的，我觉得他们有他们自己坚持的，觉得就教派，因为你看区块链也好或者互联网也好，我觉得其实在给让大家越来越容易去创造一个教派了嘛，对吧？就是就你发现什么教都有，对，就是任何一种可以成为一段时间的这个热点和标签的东西都可以成为一个教派，对，但是之前教派是多难的一件事儿，
是啊，
对吧？你必须是一个真的对自然和神性有相当领悟的东西，你才可以出一个教派，对吧？那现在就是
现在消费品都是，
对，什么都是教派，对，那什么都是教派的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那你可以很快的去给一个人贴无数个标签，对，然后大家会觉得很丰富多彩，很好玩，对吧？比如说猫奴，那你就是也是一个教派，对吧？对，猫奴是一个教派，那猫奴可能跟养狗的可能就。互相之间就像朋克跟金属一样，对吧？就真的会有这种感觉，对吧？然后消费品也好，音乐也好，甚至嘻哈也好等等这些东西，对，那这种碎片化最后我觉得就是因为有了碎片化所以才有了 crossover， 狗狗币，对吧？也是个教派，对吧？也是个教派，对，然后有了这些 crossover 以后呢，
现在都流行那个 turtle coin 了，你知道吗？
对， turtle
新的狗狗，
对，新的狗狗，对， turtle， 啊， 好搞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狗狗币就是你说的这种，就娱乐化一些，
嗯、
其实很好。
嗯
你本来就是都是泡沫，然后都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个共识，你干嘛不娱乐，从开始娱乐、
哎、就是想明白大家都在做实验，就做实验就不要做那么苦逼呵呵了。
对，所以之前那个 MLGB 那个币多少，就是我很多朋友都特喜欢，
是
但是后来改方向就改成正经的了，大家就不喜欢对，然后我那个我那朋友他就是还买过那个金币，就是那个草泥马的那个金币，就开始就很好啊，
对啊，
就是很行为艺术
啊，是啊，但因为这件事离挣钱太近了嘛，
对，
所以说最后大家就变得严肃起来了，因为谁跟钱过不去，
是的，
对，做实验这件事还是好玩的，所以你看，
就我喜欢那个 Tropical House。
啊 ，Tropical House，
嗯，就我就觉得挺放松的。
水厂，
嗯
，Spin，
我喜欢 Kaigo 那种
啊 ，Kaigo，、
嗯、北欧的那种，
啊、
对
，Kaigo
没有，其实没有那么的，但我觉得风格上其实比较像，
嗯、
比较像什么、
嗯，
但是冷一点的 Tropical House，、
冷一点的 Tropical House， 那就应该是不是 Tropical 的，
对，对，
是的
，
蛮好的，我觉得应该。可以一起去看看音乐节什么？
哎，你推荐哪个？你觉得哪个音乐节好玩？
我觉得
就是除了特别大，我之前好像知道冰岛有一个，我还挺想去北欧的。因为像 Tomorrowland、Coachella 这种就巨多人，太多。
但是我觉得 Coachella 什么这些，就是如果要 Headland 非常好的话，还是要去的。
嗯，
对。
但是我朋友刚去今年的，然后他为了看。那个侃爷早上6点钟要去排队、
嗯、
我说这个太夸张了、
哦、我觉得看侃爷就算了、哎、你知道侃爷是南京人吗？
哦，是不是来一年
对，就是在之前是
未来的美国总统是一个南京人，
对，他老妈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嘛。
哦，是吗？
对，
这是为什么他来中国，
对，他来南京，对，然后他从小是在南京长大的，然后被南京的小杆子老杆子一起在追着，在就是 living in the hood
好酷啊，
对，
你们有没有南京留下联系方式、
啊、对，很神奇，我觉得好音乐节一定还是要看好的乐队，我觉得这跟音乐节关系不大。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其实那个音乐节很一般，就是叫 Summer， 叫 Summer 什么来着？伦敦，在伦敦，在海德公园。然后就是因为我冲着 The Cure 去的，然后就是所有的人就是在 The Cure 面前都谦卑的像个孩子。然后因为主场当天晚上主场是 The Cure 40周年纪念。然后当场的所有的其他的前的那20-30支乐队，其实都是他们
那不就变成他的专场演唱会，然后前面是热场，
前面对前面有一整天的热场，然后完以后最后变成他有3小时，然后每一个人都是他们那个领域里的最顶级的人，几乎是后摇的，是 gaze 的，然后民谣的什么之类的，都是他们那领域里很顶级的人，然后每个人下来就是。我们是怀着谦卑的心情来的 ，Welcome the fucking cure， 就是那种，就是那种感觉特别好。然后每一个人就都在哭，从 cure 上场的第一个音弹出来，然后一直哭到最后一音结束，那种感觉特别好。对，就你还是对这个东西得有一些特殊的，我就不是去感受现场氛围，现场氛围这种东西，其实在任何一个音乐节都没有。类似于像线上音乐节之类的，
就没意义啊？
没有意义吗？
我觉得没有意义。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前两天周末刚去了 Lululemon 的那个有个瑜伽节，我觉得根本就是你甭管那个内容，他们内容做得很好，就但你不管他们有音乐，然后有那个 就是那种 TED Talk 那样东西，然后有瑜伽，有很好的吃的什么的，没有酒，压根就没有酒，都是非常 healthy 的东西。但是你就感觉那个你就是一天在草地上可以踩的，北京啊，就可以踩的草地，
那种感觉特别好。
然后阳光照在你身上，风吹过你身上，
明白。
其实这个东西就已经是一个宗教了，因为你天天在手机上面，你其实根本就感受不到这个东西。
嗯。
然后北京，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北京是公园草地是都不能踩的，就是你去朝阳公园什么的，这朝阳公园有一片可以踩，但是大部分是不可以踩的。然后。就是你连这种最作为一个人
最
很基本的东西，阳光、
对
草地、风、水，就这些东西都没有，天天就活得跟就是插管机器人一样，所以这个东西就又变成一个你觉得很神圣或者很需要你或者你愿意 pay for 的一个东西。
但是会不会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最后发现就是一个乐队在现场做直播，然后一群人戴着 VR 眼镜，
哦，
然后就我们一起来开一个十亿人的一个 party。
当然可以啊，但是你在他面前那些人就更贵啊，票卖的更贵啊。
有可能面前没有人就比如他就是在一个非常非常棒的 live house 里面，非常棒的甚至是一个录音棚里面。
那还是挺 sad 的，我觉得。
对，是吗？
那最后我觉得他也不用是真的了，就是，
对啊，就跟 Gorillaz 那样，对吧？
就
是他就是个虚拟的就好了。
对，
那应该也挺酷的。我媳妇儿应该会喜欢。
但是我觉得人还是有，就是真人的。因为你知道，昨天晚上吃饭，我有朋友跟我说，他有个朋友特别喜欢那个 SNH48 里面的一个女孩，他把她给买出来了。他说很便宜，就是十万左右，就是相当于解约嘛，就是帮他解约，就是赎身，解约赎身，花10万块钱赎身，花5万块钱帮女孩换信用卡，而且没有任何，就是他们两个不是说就男女朋友，他就是喜欢这个女孩。然后希望线下跟他成为朋友，然后我觉得对啊，我觉得就是人家还是有这个需求的，对，而且因为你越虚拟，你这种东西变得越珍贵嘛。
这是有道理，这是有道理。所以说大家为什么到现在都流媒体都已经发到这个地方了，还要买黑胶啊，还要买什么磁带这种？
包括我在想，我不太懂，但是我听说就是比如说流媒体时代，这些明星最赚钱的就变成开演唱会了。你像 Ed Sheeran 开了两年了已经。
对，因为流媒体时代的垄断的效应会更明显，比严格意义上讲比那个
武大，但是他演唱会就更赚钱啊。
对，但是他比但是因为他除了演唱会有没有别的挣钱的。
对啊对啊
对
啊对
啊
对，
因为唱片时代其实他版税还是蛮高的，
是
比如说卖10万张唱片你还是有收入的。
但是你看这是一个历史趋势嘛，就那最大牌的歌星他也和解了，一开始那个 Taylor Swift 他也不养上小李白，那最后也就这样，就
对。但是这就是说
就
除非流媒体这件事可以做到 decentralized， 或者说就会有更多的小的流媒体，或者说更多的其他自己的厂牌自己做自己的流媒体。比如说我最喜欢的乐队是 Radiohead， 那是我神，就是我的神。然后 Radiohead 每次都是走在实验的边缘，他不是说他音乐实验，是他的商业模式，对，就是非常牛逼。就是他在很早很早以前，大概是在2000几年，他就在网上第一次 leak 掉自己所有的专辑，然后就是新专辑，然后说你随便 pay whatever you want，你觉得我值多少钱你就 pay 多少钱，然后你 pay 100块和 pay 0.1得到的音质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但是他那张专辑卖了好多钱，比他之前任何一张在大唱片公司出专辑的钱都要多，而是他第一次创新。然后后面的创新就是比如说前段时间他被黑客黑了，然后黑客要索要多少多少钱，说要把他的老录音买走，要不然就 leak， 然后他们就自己在网上就 leak 完了。就是就说我他妈才不会给黑客一分钱，我就 leak 掉，然后就24小时的录音，然后新专辑包括老的东西全部 leak 掉。就我觉得就是这是我偶像级别的人，就是他们做的事情特别特别特别有意思。包括九寸钉 Nine Inch Nails，然后他们也是最早的去引领，说我觉得他们一开始那种思维实验或者说商业模式实验其实很像区块链的一些商业模式实验，就是你觉得你来去给社群做建设，你觉得引领多少，反正你的 reward 是一张专辑，那个无损音质的下载，你可以下载，对。然后你如果你给的多，那我就会继续，就像现在你给什么 Green 基金会捐款一样，如果给的多我就可以有钱去做下一张专辑，然后你们就都还可以再重新获得收益，对，你们都愿意听嘛，你们都喜欢嘛，对，那你的收益就是这个，你的收益还有我持续下去做下一张专辑的动力，这蛮有意思的。然后后来他们发现他们赚的钱比这个多多了，然后他们在这件事做完了完以后又非常操蛋的及时的推出了他们的限量双张大彩胶，然后什么200多还是300多英镑一个，然后全限量1万套，然后也是一瞬间卖空，就是也是这张专辑， 就还是这个可以免费下载的这张专辑。然后几乎当时有一个计算，就是几乎所有参与了现场给钱的人都会去订那个限量的什么300欧的大那个300英镑的大套装、
嗯，
然后几乎所有买了现场300英镑大套装的，在等了大概几个月以后，他就推出了一个$10的平价版 CD， 然后又都去买那个平价版 CD， 所以说这是一出的一手好牌，就那种感觉，就蛮厉害的，蛮有意思的。
就这些，因为就是前几天我另外一朋友跟我讨论，也是一些付费内容啊什么这怎么玩、
嗯、
就但是他前提，我觉得前提还得是你就是真的是一个超级好的内容，
你就是好，
你才能玩这些有意思的创新。
对，必须是好。
对，这就是现在就是币圈的问题，就是创新都是在规则上面，但是没有内容，然后
大家都在玩规则。没错，太对了，就是最后大家都觉得规则很屌，然后最后你玩的一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你给李宇春加了一个这个，我说李宇春算了，李宇春还好。
对对，我大学有室友就是那个玉米，我巨疯狂，
是吗？
特别对对对，就只要你说他一句不好，就多么好的朋友，立刻就咱们就断交了。
我的天
哪，
好吧，
嗯，就都是宗教嘛，
对，都是宗教，那另外一种形式的宗教。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被区块链这个小宗教，或者说比特币这个宗教所同化了，其实也挺可怕的，你觉得吗？
嗯，
对，就是这个宗教其实也并没有建立起它的完完全全的规则，它
是
正在实践
的。那个，就是觉得，我昨天因为还在跟 Mimo 讨论，就是，我们俩就是突然发现，就是他从柏林回来，然后他聊了一个人叫 Jake 嘛，然后我。然后我们俩突然发现，就是我之前就很喜欢 Jake 老婆，就 Amber， 他写的一些文章。
嗯，
然后 Amber 好像是在那个公司叫什么 EERA， 然后他们也出了两个产品，就是那个、basically 就是 decentralized website， 就是很大的一个东西 decentralized database， 就这种。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就发现，比如说我看 Amber 写的东西，他写的特别好，因为他是一个 Stanford 一个就是学者，然后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然后。他就在讲那个 post capitalism， 就是资本主义怎么着就不行了，怎么着。但是我就觉得，就是这些人，他虽然就是把这个问题描绘的确实我觉得很精准、很重要，也很正确。他反叛的方向就是我觉得挺就大家都应该去看一下。但是他也确实没有提出任何可行性的解决方案，就是他们就很虚，就觉得。哦，那现在互联网不行，咱们就来一个 decentralized 互联网。但是问题是你这个东西太大了嘛，就是你要做一个 decentralized 互联网，你也要先去找一个某一群用户他真实的需求到底是什么。互联网的用户有几十亿人，你到底要干嘛呢？就什么叫 decentralized website？ 就是他们去柏林开着会啊什么的，就是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他们并没有想要去在就是在他的反叛精神之后并没有想要去为谁建立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或者是没有这个能力。
我特别有意思，我把你这件事这个叫就你说的这件事把它映射到朋克上，就很好玩。就你会发现名垂青史的朋克，不是因为他态度有多牛逼，是因为他歌真的好听。对，就是产品真的好，就他真的是解决了问题，就是他解决了最基本的问题。作为一首歌，作为一个专辑，最基本的好处怎么评判，就是它真的好听。
是的，是的，
对。然后它的这个基础上，因为它的反叛精神，然后它的反叛精神有可能不是原创的，对，就是比如说信手枪，在信手枪之前，可能美国也有比它这个，包括 The Clash， 其实在政治倾向上比它更反叛，对。但是你听，为什么到最后所有人都把信手枪作为鼻祖，作为一说朋克就是它永垂千史，是因为它确实好听，就你听它歌就觉得我就应该上街头，走上街头去一个朋克。但是你听 Clash。
我觉得 Radiohead 也是好听，
对 Radiohead 就是真的是好听。
就是我听 Creep， 我每次就是鸡皮疙瘩，而且好多，而且我之前专门就是我喜欢到什么程度，就那一首歌啊，我就是找各种翻唱，对，然后就找大家的那种女生的那种很 acoustic 那种翻唱啊，然后也有很多不同风格翻唱。然后那天我知道一个 number， 就是你知道人类历史上就是那个。好像是购买吧，购买和下载，就是所有的就碟啊、磁带啊，就是流媒体加起来最多的一首歌是哪一首？
哪首？
是那个 John Lennon 的《Imagine》
啊，
是这一首。
John Lennon 的《Imagine》
就是现在还这个记录还没有被打破，对，就是还是这一首。 啊，我就觉得每次我听这首，就是第一它也确实真的好听，
对，
第二就是它歌词就是非常的朴素，就是
我觉得就是不夸张的说，或者说不起鸡皮疙瘩的说，真的是隽永，就是隽永这个词你用在别的地方上面用不好，但是你用在 John Lennon 上面就是这个就是
对，而且这他这个歌词吧，就是你不管是这种个人感情还是世界和平，你知道吧，你都是能够去特别有共情的那种东西，
对对对
对，然后特感人，特别特别感人，
没错没错，所以说活好还是最重要的，质量好还是真的是最重要的，然后态度态度很重要。但是态度成不了事儿吧，我觉得就是没有态度的话，那就当然就没有态度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因为现在大家都有态度，
都有态度，
对，就基本上每个人你去聊的都有态度，对吧，就态度在现在不是一个很稀缺的东西，
嗯，
对，就是你说独立思考能力态度精神这种这些东西其实不是很稀缺的，稀缺的东西是怎么把一个东西做好，
嗯
嗯，这件事儿，而往往这件事儿其实很难，而且它的效用其实是蛮低的，就是你投入的精力和你产出比其实蛮低，
嗯，
对，因为态度这件事儿大家其实很好做，而且它的效用可能很高，像当时那些朋克其实就是我传的花里胡哨，然后妈妈政府草草女王，其实这些事儿它就能得来很多的观众，然后它就可以，
所以大家是审美疲劳的，
对，它就是我反正我感觉就真的是现在态度太泛滥了，就是每个人都在谈有个性要独立，然后要反叛，要这个对抗不公等等，尤其是在区块链领域。
哎，但是你觉得就比如说乐队的夏天里面这些就是都是我小时候就听过的乐队哈，就现在最火的这些，你觉得他们有进步吗，就是在这过去的一二十年，
我觉得他们
包括就是我觉得比如说你不是现在朴树一出来还有那个就是他们一出来很多人就是要哭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那是一种就是对过去的怀念，
对，没错的，严格意义上新裤子也没有什么进步，
嗯，
对，然后朴树也没有进步，刺猬也没有，对，但是我觉得牛逼是因为
坚持着，
一个是坚持，一个是牛逼是因为他们在不进步，就是不用进步，其实他们已经是最顶级的那群人了，就是他们的活已经足够好了，他们产品已经足够棒了，对，你说他进步得很缓慢又怎样呢，就是这东西又不像说你一个互联网产品，
但是也不一定是
进步
吧，就它可以是种变化，因为人生就是在变化，
所以你看他们是
比如说窦唯，
对，比如说所以你看他们是很棒的一群人，但他们不是神，比如说 Radiohead 的每张专辑都不一样，对，比如说窦唯每张专辑不一样，所以窦唯
是
神， Radiohead 是神，对吧，就是每次他都会超越自己，他已经不再去想说我要引领这个行业，我要去引领这个，
是的是
这个
自我探索，
对，他就觉得我下一步应该干点什么呢，
是的是的，
对，就这种，他是这种状态，所以说
对对对
这也是可能我们成人无法理解的，或者说可能我这辈子永远都达不到的一个东西，对吧，可能很多人都一辈子可能达不到这种状态，但我觉得这种状态也只能是因为他那个人是那样，可能他从第一开始他做第一章的时候他就是那个样子，所以他最后做到那样子，如果他做第一章的时候就是说我怎么在音乐工业里面做到我这个领域的老大，然后赢得很多的赞美，那可能他就变不成神，他可能从第一开始九十年代的时候他所抱的想法就是啊，我下一张应该怎么样跟第一张不一样，而不是我下一张怎么样能卖2000万张，对对，所以说出发点其实很重要，
包括我昨天晚上和一个艺术家吃饭，他就天天在想，就是在中国九零后艺术家里面算最好的之一啊，就是然后他就在想他怎么能够压低他的画的价格，然后他不想上拍卖，然后我就问他为啥呀，然后他就说那就是这个东西你到了某个点之后它就是一个资本游戏，然后资本把你架到那个位置的时候，你比如村上龙什么这种人，然后呢，然后你还怎么创作，就是你的价格，你的商业价值被架到这个位置上，然后你第一失去很多自由，第二你的创作的这种自发性的创造力就没有了，
对，
所以他担心的是这个，他担心的是那个时候我是谁呢，
对，
就这个问题，
对，但
是
其实但是这也是很可悲的一点，就是因为大部分人都是还没过第一个阶段，对，就是我们其实说白了谁也不会跟钱过不去，对，就是大家还是觉得说生活是有压力的，我们要把第一个阶段过去，
但你觉得乐队夏天这些乐队在乐队夏天之前他们很穷吗，就是或者是吗，
穷不是这种穷法，就是他所谓的穷跟我们所谓的穷可能不是一个概念吧，对， 就比如说，
但是你要是跟流行的明星比起来，肯定是超级穷了。
那你子健在乐器开始前还是个程序员，
对，
但他不去做程序员的话，他可能就没有收入，对吧？对，就是这样子。其实谁愿意做程序员啊？
程序员我觉得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职业啊！
我靠，我计算机毕业了以后就再也没有碰过一行代码。其实我在学计算机的时候，我也没碰过一行代码。因为南大还比较有意思，就是南大特别理科不工科。
OK。
对，所以还好我能不写一行的，我连 Hello World 都没写过。对，就毕业了。对。
啊，你是一个计算机专业的人，然后你没有写过 Hello World？
对，我的主修是计算机，副修是金融。
那你的毕业是什么？一篇论文吗？
我的毕业是对论移动机器人的路径规划选择。对对，然后我特别鸣谢中科院计算所范逸文女士 ，which is 我老婆，对，然后她当时就帮我写了毕业论文的一部分，当然指导那是、
我靠，OK， 但你老婆现在是程序员吗？
对，我老婆在中科院计算所读完研，然后在中影做了几年那个后期特效，就是技术上的研发，对，然后他们当时读的那个方向叫虚拟现实实验室嘛。对，然后就听起来很屌，然后但是什么毛都没有那个时候，然后当时觉得最好的
实验室嘛，可以，
对对，然后一个最好的出路就是做什么影视特效后期的研发，然后你看到的几个市面上大烂片都是他做的，什么富春山鸡图，什么战狼，什么这些片子，就是中影的那些片子嘛，然后后来那阵儿不就开始有了 VR 泡沫和 AR 泡沫，然后出来创业，然后失败了。对，因为泡沫
就做 VR 是吧？
对，对，现在就在做一个 solo artist 吧。
artist
对，就做一些交互影像、交互艺术之类这些东西，交互装置之类一些东西，也刚开始做没多久。对，然后前一段时间他刚刚有三个作品吧，也是帮别人做的，他做一些技术上面的实验，因为很多人在行业里面其实艺术家是完全不懂技术的，然后他们就合作吧，然后在央美有个展。最近开始就真的去合作一些作品吧，然后之前合作的是那个素斯，你知道吗？一个涂鸦艺术家，在北京到处你都能见到他，就躺着那个小人儿，就是特别 relax 一个小人，在桥底下或者什么地方，很多人都见到他。是北京一个蛮大的，或者整个中国都还蛮老牌的一个涂鸦艺术家，然后跟素斯他们在一起合作一个东西，对，一个展。
为什么他走上了一条艺术家的这么理想的道路，而你走上了？
因为我要养艺术家，其实我要挣钱啊。
就是，但是你现在是完全就是那个做币圈投资吗？这是你最大的
主业，应该算是时间最大的时间应该在这儿，
是吗？
对，然后我在北锣鼓巷有一个小餐厅，然后但是也不怎么太挣钱，反正有时候朋友一块去。
北锣鼓巷
对，叫秋刀鱼之味，
好吃吗？几颗星啊？大众点评，
大众点评4星半没有问题。
哦，那挺好的，
应该算是一个小区酒屋深夜食堂吧。在那段是你盖老店了，开的时间挺长的。你之前说，你刚才不是说张楚吗？张楚是我们常客。
哦，是吗？哦，肯定是
偶遇。之前一直对，之前一直跟张楚，因为我们之前还有一次想开过唱片店，想跟张楚合作，聊了一阵，但是后来我觉得艺术家嘛，所以可能。还是我无法理解他的商业行为。
但是我觉得当时那个魔岩三杰什么的香港演出那个，我最喜欢他。
因为他特别孤独。我们俩第一次见面就是。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形象吧，就是窦唯那种，我觉得。对。
张楚就我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在我们店的二楼，然后我说抽根烟嘛，他说好的，然后我们就去抽了根烟，整个一根烟互相没有说一句话，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话，因为我觉得。大佬嘛，对吧？就是真的是前辈，然后又是蛮敬仰的那种。
然后我就是来个自拍吧。
对，然后
就跑了。
然后又点了一根烟，说再抽一个吧。说好的，又抽了一根烟。抽完我问他，我说能加个微信吗？他说好的。然后加了个微信，发了个笑脸，就停滞于此。然后大家朋友圈点赞、评论什么的。
就我觉得真的是青春一去不返。他那时候写的歌词啊，那就是那种感觉，现在
多好，每首都是。
他们像像鲜花一样美丽，一朵娇的心风中飞舞跌落人们脚下，可耻的人，他们反对生在风中，在人们眼中变得枯萎。
是
没办法商业化吧。我觉得他的个性就是一个他很难商业化的人，他会害羞，然后他会很蛮孤单的感觉。对，
所以你觉得这个是就是天生做一个摇滚歌手和一个流行歌手的区别？
不是，我觉得我的神人要害的 Tom York 他很商业，
嗯，
他很能抓住商业在哪里，然后但是他做的东西一点都不是为了商业而商业，
嗯，
但是他不为商业而商业的时候商业又特别好，所以这点是他，我觉得他非常强的，跟所有人都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写的每套东西你都能看出来，他不是为了媚俗，不是告诉说大家现在愿意接受这样的东西，
嗯，
然后他去做的，他每一次都有自己的创新的。
但你们怎么看这些流行，就是巨商业的这些流行歌手？
嗯，有好的地方，
嗯，
就是这是之前，这也是我的一个改变吧。我之前是不听流行乐的，我觉得流行乐都是渣，然后后面我觉得不能这样，对，这样是对你这个人的态度和你。
那比如说 Adele 他。我觉得他真的就是他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我也没有把他当流行音乐人，
对啊，但后面就是个流行音乐人，
嗯，对，
所以说这东西还是能影响你的一些所谓价值观判断的吧，
嗯，
对，所以说就真的不能你轻易去评判。
包括那个 Ed Sheeran， 我前两天朋友我说他新这张专辑太难听了，就是让我很伤心，你知道吗？
就是很多你很喜欢的人到最后就会堕落。
你说他第一张专辑就还包括就是我就说别的，就是周杰伦吧，我说现，就是那个三张专辑之后就已经没有办法
听了。我之前很喜欢周杰伦，
没有办法
听
了，你知道吗？就是然后你像我们这一代人就不停的回去听范特西，就觉得自己很非常悲惨，你知道吗？然后你会想就是说这个是他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呢？是不是因为我老了，我不想去接受新的东西，我才不停的回去听范特西？还是说他新的东西真的不好？就你会质疑这一点，你知道吗？
有可能是因为你一听说他要出新的东西，你就会有抗拒。
我没有，我真的是觉得难听，
就是你听过了，你觉得难听
，真的难听。而且他的这个东西，我觉得也不仅仅是因为有钱了或者什么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他生活太幸福了，
嗯，
就是他的那种复杂的那种人格都没有了，然后就
嗯。
完美啊，他现在生活是吧，
嗯，
完美，
嗯，
一个完美的人怎么写出动人的歌曲，
嗯，
我觉得很难，
嗯，
就像你所有的小说那都得是悲剧啊，就是你不是一个悲剧结果，
嗯，
你也得是一个悲剧的那种痛在里面。
有道理。我后来就突然想，我的神其实他现在也 Tom York 也是衣食无忧，然后享受世界上最顶级的待遇和最顶级的称号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我在想，哦，那为什么他还能写出去年 Moon Shape Pole 那种，因为他媳妇死了，癌症，
哦，
对，然后而且他们还没有结婚，对，他们就是有孩子，但是从来不想被婚姻束缚，然后好像直到死之前才最后才领，就是才秘密的结婚，就这样子。但是他们在一起十几年了，对。然后哦，我就听到这个完以后，看到这个消息，再去理解说为什么在《Moon Shade Pole》里面有最后一首歌是《True Love Waits》，就是真爱，怎么翻译好呢？就是《True Love Waits》。然后，而且那首歌是一首老歌，很早的一首歌。嗯，零几年的一首歌，然后他重新又编了一个钢琴的版本出来，
嗯，
哦，太棒了，就每一次听都会哭。然后后来就觉得，哦，因为是这张专辑就是献给他的，应该。然后这张专辑最后一首歌呢，就应该就是说的他们俩的故事，这样子。然后就会觉得，嗯，那痛苦或者说你刚才提到的说这个生活是不是完美的，说痛苦就是我觉得可能它不一定非得是来自于什么地方的痛苦。比如说不一定是穷，
嗯，
他不一定是没钱，
嗯，
然后他不一定是我怀才不遇等等，他可能是很多生活中其他的小事儿，
嗯，
对，可能死媳妇儿不是小事儿啊，对，
就是他对痛苦的敏感，
对痛苦敏感，
嗯，
对，有很多人对痛苦会比较，真的会比较敏感。
但是我觉得就是比如说 John Lennon 他死在那个时候，
嗯，
他如果活着他可能就是没办法，就是没办法保持这种
神的样子，
对，他会对让人失望，
这是我觉得这是人类的恶习吧，
嗯，
他们不会去追寻一个活着的神，
嗯，
对，
而且就是大家主要是对自己心理神的这个要求太高了，就是
对啊，
你说那些女明星，哇塞，就是你这个长相都不能，你看周迅那么大年纪，然后就连你脸上的皱纹，她是都不能接受的，就是。
睡过女明星的肯定就不觉得女明星是明星了，就跟看过演唱会的，
哦，
就跟你对，就是这样子，就是之前你看，之前我去看一些可能我之前觉得特别伟大的乐队，然后特别喜欢的，就是觉得神一样的乐队的演出，然后看了完以后还能得到机会跟他交流，或者说拍个照签个名，
嗯，
然后还能说几句话，回来以后突然就觉得没有那么喜欢了，感觉就真的是那种感觉，我觉得人很人类很贱， 对，就是你跟你的偶像，你跟你的，你跟你心目中一直在等的那个样子，那个状态，然后就最后你接触到他了，然后你发现他也往地上吐痰，然后你发现他也就是抽烟抽的，反正这个意思啊。
嗯嗯，
对，你像第二，我其实很喜欢李志，
嗯，
对，南京的嘛，对，然后我第一张专辑就是用的李志的那个，当时在南京用录音师，然后录音的时候李志经常来探棚，就来看，对，那时候大家都还没有什么名气，对，就李志还在抽3.5块红梅，就我们都还在抽3.5块红梅的那种时候，对，但是这样就侧面导致了说我后面就不会去那样的追李志，对，就是其实很多人看李志也是跟看神一样，有很多人特别疯狂的喜欢 B 哥，对，但是我就会觉得
还好
了，对，反正我见过，反正我们之前曾经一起对吧，玩过也好，或者说什么，
所以我现在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我就后来我就想通了，我就把它分成两个人嘛，就是我觉得虚拟的永远是虚拟的，然后即使我在现实中遇到这个人，或者是去看他演唱会，我会告诉你这是另外一个人
啊，
对，我会告诉我自己是另外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比特币成功或者说就是中子聪伟大的一个可能性吧，对吧？就是你真的不能让人知道我是谁，要不然你看 V 神谁都能请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真的太牛逼了。
对，就是你花钱就能请 V 神的时候，你就不是神了，
对
吧？包括你花钱就能请 Gavin Wood 的时候，
还有什么 V 神的女朋友曝光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是什么？
对，就什么什么什么鬼，
就是、太普通了，这个人。
对。Vitalik 也是我们最成功的校友了吧？
那是你觉得吧？那是你觉得？对。你们学校还是挺，就是什么，就是低调的贵族吧，那种感觉。
你说沃特鲁啊？沃特鲁是比较。沃特鲁比较，其实沃特鲁比较傻，
比较傻，
对，比较工科，就是其实严格意义上讲不是什么好学校，对，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大学评判会把一个工科学校评到好学校里面，对吧？因为它没有文科，没有什么历史，没有这些东西，哲学没有这些东西，对，所以它永远的严格意义上永远算不上一所好。
哎，你是在那儿的时候签了那个，你说加拿大的那个乐队？
那时候跟加拿大的一些音乐人在一起玩，对对对，然后大家互相认识，因为当时加拿大去做音乐的中国人也少，对。我怀念有那时候。
哎，你知道区块链里面也有一个音乐项目吗？叫乌州，就是是那个。以太坊上的一个项目
啊，
然后就创始人也挺酷的
啊。我们在孵化一个项目，音乐的一个独立音乐的一个项目，但是最近可能也搁置了一点点吧，也比较忙。就是之前，我不知道你听不听广播，北京那个 Hit FM， 加菲众那个 DJ 他做的，对，然后也是电子乐和独立音乐的一个区块链的平台，然后
作死啊。
师傅作死，对，你说的特别对，所以这件事儿我觉得商业化上可能真的不是特别可行，但是就觉得还挺好玩的，那大家一块玩呗，对，就先把产品开发出来了，哎，这种东西不可能的，
还是会回到音乐的话题，
对，
那个就是能不能推荐几个北京的 live house 呢？
北京 live house， 喜欢的全都关了，对，之前特别喜欢毛，但是毛现在搬到五棵松去，我就太远了。最近我比较喜欢的是月空间吧，在那个印刷厂，
在哪？
就是那叫什么？那个卤煮，那叫什么卤煮来着？就特有名的那个卤煮。
我不知道，我不是卤煮。
不说卤煮。
对
啊，北京桥，对，北京桥卤煮的那个对面，就是人民美术印刷厂的院里。就是二环里面，我觉得应该是。
但是你会去那个招待所这种地方吗？
我不太去，因为我比较怵，因为我严格一点的，我不是个时髦的人嘛。对，然后我觉得电子太时髦，然后会比较。
Okay. 一会儿说自己不够老，一会儿说自己不够时髦。
就怕，就我觉得还挺怕的，从来没去过夜场啊，然后这些地方。
但是他那个就是那个厂牌，好像就是老板他也是自己做厂牌的嘛。
对对 ，shelter 不错，然后 shelter 达达都挺好，我去过达达，对
达达，
对，然后达达还不错吧，就达达太小了，音响我觉得不太好。
哦，那就是很破嘛，就是图个氛围，然后 DJ 比较好就已经不错了。
对对，达达还是能请到一些不错的 DJ 的，然后而且能请到一些蛮大牌的 电子乐队过来，
嗯，
就是
招待就是很多国外的，就是会请国外的过来玩，
对对对对，
嗯，
然后
而且每次去招待我就是我确实觉得自己太老了，因为里面都是那种九五后零零后，然后就是特别潮，
对对对，然后我就那种感觉特别像什么，就是你去看什么那些电影，就是讲一些就特别酷的一些电影，比如说什么刀锋战士，
嗯，
然后什么刀锋战士，然后在酒吧里，在那个一个夜店里面杀人，然后那个夜店就是各种那种灯红酒绿，然后潮男潮女那种感觉，我就特别就很。
但是我很喜欢他的一个就是包容性吧，就是因为他，
嗯，
我觉得是比较出于中间的，因为他不像夜店，就是比如说你得花钱，
嗯，
你得买一个 table 或者怎么样，他没有 table， 他就是你进去你也可以不喝酒，因为我也不太爱喝酒，就是你也可以就蹦完了你就走，
嗯，
对，还挺好的，
蛮好的。北京，然后再剩下就是那哪儿了呗，糖果了呗，
哦，
对，在糖果大牌乐队才去糖果，最近反正我去的比较多的就是将进酒，就是在那个天桥。
哎，你不去什么 school 啊什么的？
不去 school 对我来讲应该不是我们这个。
但是你知道那个乐队现在之后 school 特别火吗？
知道，
就好多人慕名而去。
school 在之前其实就蛮火，但是，新生没名之类的。
是的，是的，是的。
对对对，训练场。
我有一个朋友在那演出。
对，在训练场，对，应该这么说。对，就我们在圈里面还是玩过一段时间嘛，就大家可能就不会太关注。
Okay.
对。然后
愚公移山也没关啊，是吧？
愚公移山严格意义上讲是应该关了吧？
是吗？
对，
嗯，
关了应该是。
那我上次去看鸭打鹅就最后一次了，就没了。
鸭打鹅就是 VJ， 就是我说的刺猬的 VJ， 我的学妹
哦，
对，一个 VJ， 对，蛮酷的。他 VJ 做的挺好，对，影像做的很好。嗯，然后我觉得还是建议去国外听音乐节吧，就国家演出
音乐节
不够专业。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够专业，就是你可以态度很低下，但是你要够专业，音响调不好。
但是我觉得好像大家现在知道的都是电子音乐节比较多，有推荐的摇滚音乐节。
嗯，对，就去那个什么呀，那个日本的这几个 Fuji Rock， 对吧？
啊，
都每年都很，
我朋友今年
也
去，
对，每年都很好 ，Fuji Rock 每年都很好。然后，其实在国内看看草莓。也挺好，如果你追求大牌乐队和那种感觉的话，
嗯，
那有些很小众的音乐，什么内尔音乐节。然后都是一些实验音乐、实验爵士、自由先锋，
嗯，
然后噪音这种东西，那可能太小众了，可能很多人都去不了、听不了。对，然后 Sub Jam 他们搞的一些实验音乐节等等，然后请一些先锋音乐家过来，对，这就比较好玩的小音乐节。小音乐节其实蛮有意思的，对，就不是大家傻呵呵的蹦在一个大草坪上喊"摇滚万岁、青春无罪"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可能就会好一点。
OK，
我不是一个特别爱去音乐节的人，我就去过一次草莓，就是为了看 Explosion in the Sky， 对，然后还有一次就是伦敦，这次，对，伦敦那次感觉特别好。嗯，
你是会在家里听碟的？
我会在家里听碟，然后我喜欢狭小空间的演出，
嗯，
然后就是会有很深的沉浸感，对，这种，对，因为还有原因就是因为音乐节的人太傻了。
怎么傻了？人家
就是摇着大旗，然后喊牛逼，然后
我觉得吧，那个真的是因为年轻，你知道吗？就年轻人他的那种，他前额叶也没发展完全，然后他的荷尔蒙水平也很高，
对
对
对，
就是跟那个香港一些学运的人是一样的。
对，我觉得
要找地方宣泄一下，
有可能有可能。然后还有音乐节，大家都现在变成网红打卡了嘛。包括电子音乐节也是好多，
是的，
就是
Ultra，
其实毛都不懂。然后这个音乐，这个乐队上来，你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他是什么风格，他演的是什么歌。然后你就觉得啊，怎么演这么半天还不唱歌？人家是个后摇乐队，就经常出这样的事，还挺有意思的。
还有一个比较实际，对我来说比较实际的问题就是那个。哎，你后来离开非洲，你是自己就决定辞职吗？
对，
啊，
对，
就不想玩了是吧？太
危
险了。
对，严格意义上讲是那个我现在那个合作伙伴嘛，就是我的合伙人风驰 CEO， 创始 CEO， 然后他是我们在一起八年了，然后他之前做过一个创业是做摇滚乐的培训，
哦，
对，然后我是他天使投资人，七年前投的他，七年半差不多，七年前八年前投的他，然后我们就在一起很长时间了。 然后他也很早进到这个圈里嘛，黄晓泽宇他们在一起，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挺好玩的，挺有意思的，这跟我之前所谓的一些政治主张或者说音乐主张还蛮像的，然后说那我就进来吧，
嗯，
然后花了大概快一年的时间辞职吧，对，半年多的时间，因为要什么各种审来审去的，对，审计这个审计那个。
哦，你说你啊，
对，
你们辞职要花一年啊？
没有一年那么夸张吧？
啊、
哦，半年大概，
嗯、
哦，对。我在之前那个企业是那个集团的副总，
但你现在从这种很文艺的角度，你想念非洲吗？
很文艺的角度会想念，
嗯、
哦。然后说实话，我没有什么大事，我不会再去了。对，
为什么呀？因为危险吗？还是
看够了？因为一是看够了，对，就是我觉得大部分地方都去过了，
嗯。
然后比一般的旅游路线都要看的东西要多，
嗯。
对，二呢是我觉得真的。毕竟来讲它是一个不发达的地方，然后我其实并没有怀念它的人或者是人文或者是什么很强的艺术气息，并没有，我并没有感觉那样子。
你也没有很多当地的朋友吗？
我有一些当地的朋友、
嗯、
但是这些当地的朋友我说实话我觉得
泛泛之交，
就跟中国人当时去西藏觉得哇藏民我一定要在西藏洗涤心灵，然后人家都想盖上洋房，就是这种状态、
嗯、
对，就是其实
就对你来说那是一个就是看动物看看，就是我是说人的这种动物、啊、
对对，
就是比如说我去古巴我觉得、
嗯、
啊好酷啊，我明年要去朝鲜对吧，看
对，
但实际上
你去过一次朝鲜你还会再去第二次吗？
我还没去，我不知道。
对，就比如说古巴呢，
古巴我还
就是
可能再隔一段时间吧，就看它的变化，就其实
是
有观察。
对对，就是如果要是没变化的话我觉得一般人不会再去。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非洲也是一样，其实大部分非洲国家虽然各有差异吧，但是总体的样子还都差不太多。
嗯，
对，它没有特别强的地域属性，这个国家跟那国家一定不一样。对，然后自然风景当然确实是很好，然后很值得去玩。对对，但是说实话你要单独飞那么大老远，然后冒着风险，然后去为了看几只河马和几个猩猩，说实话没有。
但是我的问题就是说对于没有去过的人、
嗯、
就是
一定要去，
就你建议是怎么样的方式？先去哪？
塞伦盖蒂。塞伦盖蒂，先去塞伦盖蒂。
嗯、哦，为什么呀？
然后塞伦盖蒂是相对于马赛马拉来讲是比较没有那么商业。对，当然如果你的身体不好，或者说你对非洲本身就有一些天生抵触的话、
嗯、
我建议从马赛马拉开始，因为马赛马拉特别简单、
嗯、
对，因为肯尼亚是一个特别开化的地方，
嗯，
对，然后极其的欧化，极其的稀释。对，
好像是说七八月份去吧，
对，
看
迁
徙的话。
对，然后如果你是一个资深玩家的话，或者你起码玩过了马赛马拉或者塞伦盖蒂其中的一个了，那你可以走几条比较不太一样的线路，比如说埃塞俄比亚看那个火烈鸟和硫磺湖，然后去北部看祖鲁那个纯盘族，对，就是那个纯盘族，就是那个，对，就其实也是现在也是一个旅游
景点，
对，也不算景点，就人家确实还在那儿，对，人家还在那儿生活，对，然后比较 hardcore 的那种的，就是去乌干达。然后去刚果金边境看银背大猩猩，对、
嗯、
这个就比较 hardcore 了，因为没有路，就你得要开什么当地的向导皮尔柴什么大砍刀走进去。然后比较人文的，我其实人文加风景其实我蛮建议卢旺达的。
卢旺达，
对、
嗯、
就是了解一下大屠杀。
哦，
对，然后而且卢旺达其实风景很漂亮，它是个千湖之国。对，然后它现在发展就是想定位成非洲的新加坡嘛，
嚯，
就很小的一个小国家。
OK，
然后区域型的 hub，嗯，然后很廉洁很干净。对，因为大家也没剩下什么人了，大屠杀之后，然后大家对大屠杀这种纪念，
但怎么看呢？就他们会有很多记录吗？
他们有大屠杀纪念馆嘛，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这种、
嗯、
就包括现在其实因为大屠杀刚过去没多长时间，所以现在其实很多人，就我之前看过一篇文章，然后包括我们当时在我有一个问题，我没去过卢旺达，
嗯，
但是我们同事们说卢旺达非常棒，因为我们在那边建了个水电站嘛、
嗯、
就是卢旺达的好像国家全国一半的电都我们发的，然后他们就说卢旺达现在其实还蛮平和的，就是大家会纪念那种我们曾经互相杀成那个样子的状态，然后后面就有一个反类似于反大屠杀还是反什么之类的法，就是你不能再去仇恨这个人，就是其实现在他们现在生活状态下还经常有说我早上去开车出门打招呼遇到那个人就杀了我妻子，然后可能对门的那个人就是害我女儿的那个，或者我也曾经把他的儿子杀死了， 就是但是最后大家就
他们是怎么达到这种
平静，我们忘掉所有的事情，我们必须忘掉所有事情，如果我们不忘掉的话，我们就永远会自相残杀下去。
天哪。
对，所以现在大家都是忘掉，就是这种状态。然后是法律规定的，如果你没有的话，就是这是可能在那个国家最严重的一个法律。对，这样子就还蛮唉，就是这件事还真挺真沉重的。对，就是好多人去看嘛，因为胡图族和图西族本身他们就闹得很严重，然后当时真的是就真的是互相残杀，残杀到完全没有人性，就他们根本不知道人性是什么。就是比如我们俩刚刚录完一个节目，然后很好的很开心的，然后一出门我就把你杀了。对，然后你就想报仇，你就回去就把我媳妇杀了，然后就没有什么原因，就没有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俩不是一个组。
不是，但是那个时候他如此没有人性，他为什么又能在这件事情之后如此的？
一是没有
迅速转换到有人性，
其实没有剩下什么人了。
哦，
当时基本上把整个国家成年男人都差不多。
天哪！
对，甚至
是什么样的强大的内心力量？
100多万人嘛，
让他们做到。
哎，大屠杀是几百万人，反正我忘了，很大的数字，因为他们国家本身就很小。然后第二就是有强有力的一个族上来当了总统，然后这个确定了一个铁腕的统治，然后一直统治到现在。所以说，而且恰好这个总统还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人，对，所以说就还好一直维持到现在。对，就挺可怕的这件事，挺可怕的。埃塞俄比亚挺好的，埃塞俄比亚、卢旺达、乌干达、东非的，这全是东非。然后东非的好处就是姑娘漂亮，然后对气候相对来讲比西非好，
嗯，
对，然后野生动物比西非多，西非没什么野生动物，对，啊，
我很多人不是去爬那个乞力马
扎
罗，
去完之后坦桑吗？嗯，对，然后
我以为去的最多的人是坦桑尼亚这个路线，
去的最多的是肯尼亚，
嗯，
马赛伦，
肯尼亚，
对，去最多的是肯尼亚，塞伦盖蒂在坦桑，对，然后。如果是去西非玩的话，基本上就是人文游了，就是看西非，基本上就是比如说我当时在加纳看的最多的就是最我最震动的就是那个黑奴，因为加纳当时包括 Ivory Coast 就是那个西海岸，对，然后什么塞内加尔那些地方，对，就是基本上所有的现在的非洲黑奴基本都从西非运过去的，
嗯，是的，
对对对，然后他们那边有几个点，就是
地中海什么也很多，就是古巴也有混了很多，
嗯嗯，混混，对对，
嗯，
然后他们几个奴隶的那种安置点，就是现在也是历史古迹了，
嗯，
对，
嗯，
就是你会去看，就是多少人在一个海岸旁边，
嗯，
然后很漂亮，其实海岸，然后大家就这个就像猪一样的卷在一个很大的一个猪场里面那种感觉，然后全都是地牢，然后地牢里面怎么着就在这边打开个门，然后运到船上去，这种就还是蛮就是。对，你还会了解一些东西。
嗯，
然后西非的话，其实海岸都还蛮好的，加纳的海岸啊，然后塞内加尔的海岸啊，都不错。但是西非呢，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安全。嗯，所以初级玩家玩东非，然后资深玩家东非全玩完了，觉得没什么意思，寻求一些刺激去西非。
嗯，
我们当时就有一个，我当时签第一个乐队的键盘手，上来就选择了一个 hard 模式。然后不行了就求救，就也不是求救，就是当时就找我，就是说他们是从埃及，他们去埃及，然后从埃及呢，他们选择了一个非常文青的方式，就是从埃及从路上走入北苏丹，
哦，
陆地上去北苏丹，然后到北苏丹的时候都他们没有人形那么快，因为他们当时就是跟着黑人什么大篷车呀什么那种，然后睡大通铺，然后完以后一路冲下来，就特别文青的那种穷游的方式。后来就问我说，在北苏丹有没有人？我们正好在北苏丹有一个 branch， 我刚刚给那 branch 的负责人打电话说，你赶快去把我们同事那个我朋友接着，然后他们就开车把他们接过来，然后给他们做在他的公寓里面做的饭吃。啊，两个人吃的快要哭了，就那种感觉，然后就是我建议不要上来就选择 hard 模式。
OK， 不要对自己那么自信。
对对对对对，就是蛮难的，尤其是你想 hard 模式，然后我最 hard 的一次是从吉布提啊，开车去埃塞，然后路上爆胎了，然后走了大概3个小时跨越边境，就真的是要死了，就是50多度的气温，对，然后1望无际的沙漠，1望无际的戈壁沙漠，就真的就很容易交代在那儿，对。对，很容易交代在那儿。
其实我在想，如果你是自己是一个音乐的，就是音乐人，比如说你自己写歌的话，
嗯，
那你的人生经历，就是你去过这么多地方，然后再加上你又搞区块链什么的，
嗯，
就是还是能够有融合出比较酷的东西。
对，但是很可惜我不写歌，就是很可惜我已经好久没有有创作了。对，就是我大学时候还在创作跟乐队。
那你为什么现在不再签这个新的音乐？
不再签新乐队是吧？
对，
就是一是没有看到太好的，
嗯，
实话实讲；二是呢，我觉得，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酷了。
你也没有那么酷了。
对，就是我也没有那么特别渴望的去做这件事了。就我也觉得，比如说，可能别人会觉得，啊，你做的还挺酷的，然后你这些事儿都还挺有意思的，然后我自己就觉得没有那么大意思，
啊，
就会有一种厌恶感，就觉得
这是因为就是时间嘛，
时间，然后没有什么一个特别兴奋的东西重新点燃你，就跟你比如说你第一次看到比特币的时候你会很兴奋对吧，但是你他妈看多了七的矿你会觉得确实很垃圾，就是这种，
嗯，okay, okay.
对，然后比如说你第一次签那个新乐队，你发现你乐队发了专辑，然后卖出去了，好多人在豆瓣上评论说，哇，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2009年的后摇，你会很激动很自豪，然后后来就觉得我那又怎样呢对吧，然后这跟你也没什么关系，然后就反正我是蛮悲观的，就这件事上我会觉得还是把产品做好了吧，对，就是在没有遇到我特别爱的乐队之前，我不会再签一个什么新的乐队，
嗯，
对，就跟现在投资也是一样，就是除了必须要站台的和这个就可以有些收益的项目，那除了特别好的项目我觉得也不会去特别有，
嗯，
有感觉，对，就还是要图个感觉吧，对，嗯，
祝你在就是不用就市场不好或者是它没有那么就是产品不好的时候不用非要去投资，这是我觉得对于投资人来说
最好的祝福。
对，因为我昨天晚上也是跟一个 A 股投资人，就是然后他说他天天就是买那个最头部的股票，然后最抓最大的波段，
嗯，
然后就什么茅台 Facebook 这种，
嗯，
我说那你 LP 为啥把钱给你呢，他说因为我可以忍住不投，所以他去年就是空仓，就是这种啊，
嗯，
我觉得这个技能是比较重要的，还
是
是
的是的是的，
嗯，
但是像我这种满仓就是也是空仓所有的，然后满仓比特的昨天又受到了一个巨大的打击嘛，所以
还好吧，就是我觉得人要把时间就是视线拉长远，就很多事情你觉得在这一周是个事儿，在一个月就不是个事儿，然后一年是个事儿，你放了10年就完全 OK 的，
嗯，没错没错，
所以今天我跟你学到非常多的东西，我觉得我的那个就是我一会儿要重听一遍，然后把我们提到的所有的乐队重新 research 一下，
好，
然后回家再慢慢听他们的歌，嗯，
没事，我可以，哎，你不是是不是每次都要有好像有一个推荐的歌，
是的是的是的，
嗯，这个是你来推荐还是，
当然你来了，我也没有什么资格。对对，你可以，
我到时候把推荐到时候给你发过来。
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你可以多推荐一些，
okay.
因为我们一般是就是说前面会放一首，
嗯，
自己选的歌，后面会放一首自己选的歌，
嗯，
然后但是我觉得你的话可以多选几首。
好嘞。
啊，我们到时候尝试，
嗯，可以做个 set list。
剪进去。对对对对对对，
嗯，
你可以做歌单，对对对对。
好。
然后我希望下次可以在比如说非洲的音乐节上和你。聊比特币，
对，然后这次是完全不聊这个，是吧？
对，这次我觉得很好，
嗯，
很好，我也没有刻意避免。你会发现它确实相对来说就很无聊，
对，是，
对，没肯定是没有音乐这种东西那么伟大了。对，下次再聊，
好。I don't know.
Anyway, I'm a man in a rage with that girl.